你怎么这样？谁让我还伤心？我们学生还是也是要在路上抗议的。会有事情来说啊，那我们现在有大学部，我们大学部之前从这个近期也就开始，就从五专部了哈，近期也就开始了。那三年前哈，我们研究所部分成立三年哈，那今年六月开始要招收博士班哈，所以算也运气蛮好的哈，贵人相助。那我欢迎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能够给大家报考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博士班。那我今天就针对这个可挠式的部分哈，可挠式里面用这个 OLED 来做的这个元件做一个介绍哈。那在这个目前我的学生里面，在我们这个学校里面做了几个主题啊哈，就是包括就是都用在这个可挠式基板上了。那当然玻璃我也做了一些了哈，那玻璃部分我这次就不太谈太多哈，那我们就主要以这个塑胶基板上面做了一些事情来先一个研究的主题来跟大家介绍哈。那一个就是在这个 ITU 上面有一个 buffer layer， 然后做一个白光的部分，白光的结构哈。然后对它被媒体我们也做一些，最近刚开始在做了，做了一些。那封装的部分啊，我想这几个主题都蛮重要了，所以就多做一些哈。那这个 FAB 的这几年来，这个 FAB 的建厂啊，看起来也蛮热络的，尤其是2004年哈，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2004年好像是 OLED 的元年呐，啊，就是从去年开始呢，就产业就看起来比较热络。那2002年那时候呢，大概全世界大概有13家公司在做哈，所以大概分小分子啦，啊，高分子啦这些哈，那这几个公司大家都蛮有名的，我想大家应该都听过哈。那到了，可是到了那时候有13家，可是到了2003年的时候呢，感觉上这个很多公司就收起来了，不做了哈，所以感觉上这个公司呢就有点减少，所以大家就觉得那时候好像这个是低年。可是到了去年2004年呢，一统计出来呢，做小分子跟高分子的公司呢，陆陆续续又设厂起来了，所以一共有40几家，所以去年呢那一年呢看起来我也真的是蛮热络的，看现在有这么多。同学，大家先进的有兴趣哈，所以我们也觉得蛮兴奋的。那事实上，我对这个题目，我大概6、7年前就开始做了。那时候我认识宋经理的时候，那时候不在成大，好，那时候已经开始在做了。那6、7年前，那时候我是到了美国去参加一个 conference 哈。那个 conference 我本身以前是做网络 CVD 的，做蓝绿光，做 compound， 我跟苏教授，啊，我是苏教授长学生嘛。那时候都跟他做这个compound的这个 device 哦，做红外的，然后后来毕业之后又回到这边来呢，也又做蓝绿光的单一那一块哦，那时候蓝绿光也很热门，那长 MOCVD， 那后来我去参加一个 conference 呢，就发现竟然有一个人在报告这个 OLED 啊，用有机的材料然后做化工元件，我那时候就很有兴趣，我就回来以后就开始这样子收集，然后就开始做，所以大概6、7年前就那我刚开始做也是就跟苏教长合作，就在成大这边做哈，那后来我也去才慢慢就做起来，所以我对这个题目从那时候开始台湾做的还算很少哦，那我到了今天6、7年后呢，这个产业跟这个研究啊，哇，真的是非常的这个人研究的人口数很多哈，所以我想应该一定会成功啦，我觉得我也看起来应该会成功哦，这么多人投入，然后这么多的这个专家学者在这个领域里面这样努力哈，这样一定就有希望哈。像单一拍出来早期的这个单一拍出来，几年前那时候也没有那么蓝光做得不好，但是从 MOCVD 技术成功了以后，日本人去啊成功了以后呢，这个单一拍出来蓝绿光了就一次一下子起来，然后白光就很带动起来哈。所以我们希望有这样的机会了哈。好，那 OLED 的这个去年的这个统计的资料哈，这个可能有一点半统计半预估了哈，大概有4亿美金的这个产值哈，那将来的未来的5年呐，啊，大家都蛮乐观的了哈，那它的应用产品很多哈，包括应用在这个数位相机里面，这个蓝色就是数位相机，然后电视，啊，电视将来如果大面积能成功的话，做电视是一个蛮好的这个产品哈。那在汽车上面做一些导航系统啊，哦，等等这些一个小型的显示器哈，哦。那手机是用最多的了哈，哦，下面这几个量最大的这个都是手机。 然后从这个单色，然后被动式的彩色，到这个主动式的这个剪彩，哦，这个量呢会一直增加，哦，所以手机的市场看起来是OLED一个很大的产品哦。那这个也是在去年年底哈，Intertek 他每年都办了一个 OLED 的研讨会，那个直播间办的蛮大的，那每年都办哈，都在圣迭戈办。那去年年底的这个圣迭戈也是很多公司都去发表，我相信友达跟集美他们也都有去哈。那他们这些统计数据就看起来就是全世界有三大公司在做这个 OLED 哈，但莱宝，然后传送，然后还有那个哈，就是他们的全世界所占的比例哈，那飞利浦还有其他，那这是它的产值，所以看起来台湾在 OLED 这个地方好像也占据了一部分的市场，蛮大的一个市场哦。那 OLED 的这个面板可以应用在很多的产品上面啊，只要需要显示器的地方，大概都用得到哈，包括音响，车子里面音响啊，行动电话啊，刮胡刀啦哈，还有电啊，早上型的游戏机，啊，数位相机等等这些。那这一个是面板的供应商，就是做面板的厂商，那他们把这个面板呢供应给下游去做一些应用性的产品。好，那这是在被动式的。好，那这几年呢开始一定主动式会慢慢一直越来越热络起来。好，那台湾作为做 OLED 的公司呢很多了哈，可能还是漏掉几个，我们就尽量能够有一些的话补充进去哈。那这里还漏掉一个永信啊，后面这几个公司是做材料的。好，材料在手机里面，我想它也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好，像刚一拿出来这个做蓝绿光的那个，刚一拿出来的这个材料，它一定要能够先厂成功以后呢，整个做元件才挖起来。好，所以激光科技呢，还有亿联光电，这两个公司都是在做材料。那永信，我落掉在永信啊，永信化学，他们在这个材料好开发上面也蛮有，亿联也是好的朋友。那这个。所以我目前有些材料都是跟他们拿的，那还有很多的进口商，好像景明啊，或者是这个 American Daiso 在台湾有代理商，好，所以要从国外进口材料也很容易哈。好，那这是三洋的产品，我想这个大家已经今天看了好多了哈。那这个是 Imagine 的这个，他做了这个 Micro Display 的哈，它是坐在系统上面，所以它是做 Top Imaging， 好，因为系统它不会透光嘛。所以他把 OLED 做在这个机器上面，然后就有一小型的表面跟流掉，它就有工作在这边。那它在亮度是在100 dB 哈，所以不需要很亮的哈，因为做显示器大概跟照明不一样，你如果做照明当然要很亮，做显示器大概100以上就已经蛮鲜艳哈。那它是做一个蛮小的这个元件哈，这个显示器，那它可以应用在很多的地方啊，比如说这个手机上面，那当然。要透过一个成像系统嘛，哈，这是做光学的话，然后加一个透镜呢，把它成像变成一个虚像，用来这个影像就会放大，好，所以 micro display 的功能也有它蛮多的应用，好，像或者是投影机，好，再把它放大，或者要做一些什么，或者是说在这个手术房呢，这个医生他只要带一个小小的显示器呢，然后经过透镜的这个成像，然后他一样可以看到这个仪表，所以他不用这个抬头去看旁边的仪表，他直接看到眼睛上面。所以这个 micro display 的应用也不错哈，在手机啊，或者是手术啊，或者是可吸式的电脑上面，啊 ，DVD 啊，或者是场上型游戏机啊，或者是数位相机上面都可以很好的应用哈。所以这个是 Imagine 他们的一个产品哈。那应用在照明上面也不错哦，好，就是这个照明呢，哦，可以贴在天花板上面，然后面积可以做很大，如果可以做很大的话哈，所以 OLED 如果能做到大面积呢，它的市场应用应该会更好。像现在的白光照明就是用康胖的这个 LED 做的话呢，它面积看起来是还没有那么大，你要做很多颗才放那么大的哈。所以大面积的部分看起来 OLED 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哈。那而且它可以变换颜色，它这个是蓝色，脱下来很快都蓝色，那如果再变白色也可以。好，所以它可以做这个不同的彩色的色彩的这个照明的这个应用哈，所以看起来蛮不错的哈。蛮亮的哈，看起来蛮柔和的哈，所以这个应用在照明应用看起来我也是蛮不错的哈。好，所以接下来呢，在对于可挠式的这个基板部分呢，我就谈一些我们的一些经验。 应用应该有一些啦齁、哦、啊比如说用照明做照明的面板齁、哦、照明板那因为它市场很简单齁、哦、那成本也低啦齁、哦、因为它是可劳式的基板塑胶基板的价格齁、哦、如果不是很贵的材料齁、哦、它的价格成本应该很快齁、哦、那可以大面积的制造齁、哦、那要求啊它的作品玻璃来做因为玻璃都还不太会破掉很容易破掉碎掉那塑胶板的话比较不做火以后还是可以用所以不会碎然后可以弯曲柔软性然后可以做到这个滚筒上好贴在这个比较奇奇怪怪的形状上面好或者贴在天花板上面它也比较不怕掉下来好因为你玻璃掉下来的话会碎掉那塑胶板的话掉下来没有关系好也就不会砸伤人好那尤其是它可以镶入这种比较有小缝的这个里面好如果说你这个小缝地方你想要看那里面什么东西但是你又没办法所谓什么照进去好那可以我们就插一块这个塑胶板进去齁、哦、所以我觉得插在这个小缝里面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照明的一个用途齁、哦、用可劳式的这个板子来做好那或者是直接贴在这个可劳式的软性的这个物体上面齁、哦、所以它的应用有区隔啦跟玻璃的这个应用上来有一些区隔好那它也可以做在一些透明的这个它也可以做成穿透式的这个荧幕或者照明的齁、哦、像我的机它可以做穿透可以做有一点穿透的性，所以你不显示的时候呢，它可以穿透，啊，可以往里面看看进去啊，可以坐在透明的基板上，当一个透明的板子，然后又可以显示，啊，所以你不加电压不点亮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半透明的这个的片子，啊，所以它的应用变化呢就会更广啊，那如果做照明面板白光板的话呢，它可以做统一的背光板、PDA 的背光板等等这些。是有它的市场，哦，就是现在目前的这个背光板呢，可以用这个可劳式的 OLED 来取代，好，所以如果说在塑胶基板上能够成功的话呢，看起来的应用会蛮多的，哈、哦。所以这个 roadmap 大概很多人都在预估了，就是讲到 OLED 的话，好像没有讲到可劳式，就好像故事没有讲完，是不是？哦，所以从1997年做这个小型的这个单色的这个音响，然后做到手机。然后做到现在目前的 TV 哦，这几年做的这个电视都秀出来了哦。那再来就是穿透透明的哦，所以你可以这个变成我们可以贴在这个驾驶台的上面。那如果你不显示影像的话呢，就是看进去你的车窗外面哦，所以一种透明式的这个显示板。好，那可以说戴在手表上面哦，因为手表可以有一点点挠曲哦，啊也比较好戴的哦。那将来就是显示做可劳式的显示，然后做照明，好，所以在 OLED 的这个 roadmap 里面呢，大家都会做这样子的规划了，好，那像这样子的这个抽取式，这样当然是一种 dream， 看起来是一种梦想，好，那也许有机会吧，哦，这个有梦就会更美丽哈。那所以从这个这几年来的这样子小面积到大面积，然后可能将来做一些报纸上的应用哦，可以折叠的，可以包起来，可以卷起来，这样的报纸呢，它的应用可能也会实现。好、哦，那做照明，好、哦，所以除了做显示之外，做柔软的报纸，然后做照明，看起来也是一个应用。那已经有很多的公司都在展示这样子的半成品了哈、哦，像这个是 Unix 他们做的这个产品，有一个是单 demo 一个单色的板子啊，然后还有另一个也有。UDC， 好，那这是 Kobe， 好，这些公司都有一些东西可以出来看，可以看得到，好、哦。那另外在这个 Organic Synthesis 的上面呢，这个刚刚苏校长他们的团队呢也做了这个 Synthesis 的电晶体，用 OTLP 就是 Organic 来做这个电晶体，好，那做在塑胶基板上看起来也是一个很蛮有应用性的一个组织，好、哦。哦，而且它可以用印刷的，或者是用喷墨印的，或者是用一些方法，把这个电晶体做在塑胶板上面。所以这几个公司啊，啊 ，Lucentek 这个公司呢，他们都有一些有一些这个投资在这个研发这个主题上面。哦，所以塑胶板的这个塑胶基板上面的这个口类的元件，看起来也真的很多人在做了。哦，好，那甚至可以做在这个纸袋上面。哦，把做成一个 IC， 像晶体电路这样子。哦，现在的这个晶体，现在都做晶体的元件材料，那 将来用有机的材料去做一些 IC， 做在这个塑胶袋上面，然后可以选区，好、哦、像 Motorola 或者是到 Chemical 呢，他们也都在做，好、哦，所以都丢入了不少的一些经费在这个领域里面。好，那这 UDC 这个好像很多人都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产品啊 ，UDC 很多人说 Display Corporation 哈、哦，他们做了这样在塑胶板上做了显示板的这个展示。啊，这是杜邦哈、哦，他们做化学的这个公司啊，他们在这方面蛮有潜力的哈、哦。啊，所以他用这是用玻璃马做的，用玻璃马做的这个大屏的显示板哈，那是可以得到去。那这个是 Vitex 这个公司我先就展示的哈、哦，这个 Vitex 这个公司特别在塑胶板上面做了很多的这个研究哈。哦所以在葛劳氏的这个有机的材料里面，它可以做一些电子的元件、电子的应用，然后也可以做一些照明好的应用。好像第一个是这个照明的面板，所以它这个照明板是挂在墙壁上，贴在墙壁上。好，那这个的话呢，看起来塑胶板是比较适合的。好，它做面积大，然后就贴在墙壁上，比较容易贴。好，然后呢，它做这个flexible 的这个光影。在这个透明板上面去做电路做在上面，电影画在上面，啊，做 display， 啊，做一些军事用途，一些地图啊，比较好携带，啊，可以卷起来。好，那甚至这个 photocopier 啊，或者是啊这个太阳电池啊，也有人在做，啊，用有机的材料来做 decanter， 做太阳电池，啊，这两个应用是刚好相反的。好，一个是激光啊，好，差不多了哈，因为这是检测器嘛，它可以检测这个光，那这个是吸收光以后来产生一个电压，所以这个材料，有机的材料也可以做这个，好，这个如果上去看的话，费用也不少。好，那比如说在这个卫星啊，或者是这些飞行呢，它上面需要一些电源的话呢，那也可以把它配在它的外面的表面上，好，这样就比较节省空间，然后也一样可以得到电力的这个来源，好。所以这个有机材料来做一些电路、做显示器、做照明、做蛮有很多应用的哈、哦，看起来也蛮应用蛮广，就是几乎跟矽孔的这个应用差不多哈、哦。好，那这个也是 Vitex 他们所展示的一些产品啊、哦。那刚开始呢，它是先坐在这个玻璃上面，坐在玻璃板上面，然后呢，它有会做这种封装呢。不要用两个盖板，直接就涂这个透明啊，或者是有一些有机的材料，好来做，先坐在这个先做这个覆膜，坐在这个玻璃板上面，好，然后在将来呢就会坐在这个葛劳氏的上面，然后一样是做同样的这个封装的技术，把它转过来，就坐在塑胶基板上面，所以就是会往半变成那个基板，然后保洁封装都是葛劳氏的。因为如果是葛劳氏的板子，你再用两片再贴起来的话，它就没办法，它的可靠性就更差了，就擦掉了，就不好了。好，所以这种透明的塑胶片呢，塑胶薄板呢，哦，它能够透明，然后如果再附上一些阻抗层、阻隔层来阻隔这个水汽，如果能够效果很好的话呢，它做这个显示呢应该是蛮出位的。那这个也是这个。在这个科学人啊，美国的科学人杂志上面呢，他们也是有一些这样子的梦想的，好，希望手机里面能够藏一个这个可劳式的这个可卷曲的被收藏的这样子的显示板，哈。那甚至呢，还有一个应用就是坐在这个窗帘上面，啊，这窗帘上面，因为有机材料的话，它有小分子、有高分子嘛，那你可以用覆膜或者用这个玻璃膜，用喷的，用喷墨的，用硬的，或用网印的，对不对？用一些技术呢，可以把它涂在这个砂石的这个窗帘上面。好，那如果说这个材料成功，好，那又可以做镀导电层上去，然后加了电压以后呢，它就可以照亮。好，那不加电压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窗帘。好，又可以照明，又可以当窗帘，所以应用看起来也蛮不错的哈。所以这个是一个梦想。好。那接下来在这个有关塑胶板的部分呢，我们就介绍一些研究的项目哈。那塑胶基板当然它很轻啊，然后不怕摔，然后可牢居，这个是优点，大家都知道，对。好，但是它有一些缺点，好，比如说它对这个气体的这个阻绝性比较差。好，同样是 板也好，玻璃板也好哈、哦，那玻璃板的话呢，它比较不会透水性的，哦，玻璃板比较耐水性，哦，不会穿透性。但是塑胶板呢，它像亚克力板这种材质的，它会透水，氧气，哦，它比较没有那么致密，所以水氧会透出去、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哈。那表面硬度也比较差，哦，所以一用手一刮一摸啊，刀一刮，它这个表面就坏掉。哦，所以怎么样让它能够耐刮，这个也是一个主题。哦，那它也比较不耐这个化学药品的哈、哦。它在放在外面的那风吹一打，大家应该都有那个经验，那个亚克力板子呢，很快就会老化，然后就会蛀掉。好、哦，所以这个是玻璃是塑胶板的，它的一些小缺点，一些缺点哈、哦。那塑胶的板子呢，很多种的哈、哦。我们所谓的塑胶板，可挠式的板子呢，事实上很多种，有所谓 PE、PBS 啊，哦，还有这个 BMMA 啦、COC 啊等等哈，啊、哦，像亚克力啦等等，啊、哦，还有防热瓶啊，哦，那些都是属于塑胶板的材料。那每一种材料呢，它有一个这个玻璃的转移温度，就是在什么温度的时候它会软化掉，哦，会软化。那它的光穿透度好不好？哦，它可能不透光，哦，透光率不好，哦，可能没有玻璃那么好，哦。那折射率，它的折射率高，还是说它会不会有双折射的现象？哦，这个双折射现象我们要有相片跟大家看一下。好、哦，那比重就是它比较轻的、啊，哦，就是一定是比较玻璃轻的。那它会不会吸水？会不会渗水？然后会不会透水？好、哦，所以这几个都是塑胶板比较重要的问题啊、哦。那吸水的部分呢？这个 COC 这个材料呢，看起来还不错。好、哦、，COC 这个材料呢，好、哦，因为我们学校化学系呢，刘教授呢，他对这个塑胶板的这个研发呢，蛮有兴趣的哈、哦，所以他有一些这个研究成果，他对自己这个制作这个 COC 的板子，好、哦，他买这个原料来，然后呢，把它压模啊，或者是塑胶特殊来做成这个 COC 的塑胶板。那这个 COC 这个材料，它的这个水氧的穿透、水汽的穿透率，比这个其他的材料还要低，所以它比较能够吸水。所以塑胶板的这个应用看起来蛮不错，蛮多的这个选择哈、哦。那这个是 COC 的这个材料怎么样做这个合成的哈、哦？那 COC 的这个材料呢，跟其他材料比起来，它的穿透透明度也不错哈、哦，它可以到。在可见光这个部分呢，可以透到也大概80-90以上，好，所以它的穿透度不差，好，穿透度不差，透明度不差，好，但是吸水性很低，所以它不太会吸水。如果跟这两个材料比较的话，好，它的吸水性还算蛮低的，好，低的。那这个就是双折射的现象，哈，双折射呢，这个板子上面比较会有回影，哈，但是会有双重影，对，双重影。那会有双重影的现象的材料蛮多的，哈，有些晶体啊。好像方解石啊，一些宝石啊，事实上它本身也会有这个双折射的现象，哦，就是你看过去会有回影，会有两个影子，哦，那像这个 COC 的材料看起来还好一点，啊、哦，如果光从后面打过来的话呢，比较不会晕掉，哦，但是如果 PC 呢，或者是这个 BMMA 呢，就看起来就会比较差一点，哦，就会比较容易有双折射的现象，哦，所以这种板子呢，就做照明院就看起来就比较不适合，哦，除非你经过多层膜这个镀膜这个处理。好，所以这个 PET 呢，这个材料呢是蛮常用在这个显示器，用在这个显示器里面应用的哈。所以如果是12 micron 的这个厚的这个 PET 的薄膜呢，它的水汽穿透度是15，好，那如果你镀了一层这个 SR2， 哦 ，SR2 这个材料，好，来当做阻隔层的话呢，那它的水汽穿透度会降到0.5，好，所以塑胶板上面做这个镀膜处理看起来也是蛮重要的，好，那跟玻璃比起来就差很多了哈，玻璃是在10-5，但是塑胶板是在10-1，好，所以为了这个阻隔这个水汽跟这个氧气呢，所以在这个地板上怎么样做这个 gas barrier 哈，做这个气体的阻障层，是看起来是第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议题哈。那比如说如果做一些实验的话了哈，那我们可以看看它，好，因为塑胶板将来我们就是要柔软，一定要阻断那个柔软性。好，所以它能不能耐柔软？好，我们可以做一些实验。好，比如说把这个 PBB 溶掉以后呢，涂在这个 BS 这个板子上面，然后再沉积这个有机材料，然后做一个实验。好，比如说这个 BS 上面有这个 SR2， 然后再涂上这个 PBB， 好，或者是直接就涂上 ALP3。所以一个是高热的材料，一个是 条纹体材料，好，来看看它的这个效果哈。所以就可以做一些拉伸试验啊，哈，等等的这些。那这些我想材料背景呢，跟这个应该是蛮对称、蛮熟练、熟悉的哈。就是基板上面，然后镀再调到镀，然后做 PP， 然后把它拉，是不是能够耐拉？因为板塑胶板或者是显示器，可能有些产权会这个弯曲会拉，会去拉它嘛，好，所以看它是不是耐用。是不是有耐用？所以这个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显微镜做一些测试啊？好，那可能你这个镀上去的膜呢，刚才镀上去不会怎么样，可是你弯久了以后呢，它这个表面会软掉或者是会断掉，好，所以就是会有一些结晶的现象出现啊。那你这次再放大一点看，所以这个把材料镀在这个塑胶板上面啊，看起来也可以做一个很详细的仔细的研究啊。好，所以我可以做一些弯曲的测试，弯曲。好，比如说我们这样子，一直往上顶，好，往上弯，然后看看这个玻璃板这个材料是不是会变质，表面状况是不是坏掉？好，那或者是说往下压，好，因为一个是往上顶，那一个是往下压嘛，哈，一个是这个应该是做材料机械的，这个对这个测试应该很熟，好，那我们学校是它有这个油胶做，它有一部这样子的系统，哈，它可以固定说你要压几次，压几次，然后去做一些测试。那这个也是一样啊，就是说做了一个组合整之后，然后再镀膜，然后去看看耐能不能耐这个弯曲。所以塑胶板上面这些试验哈，蛮有一些的哈，那看它会不会龟裂啊？就是恐怕你弯了100次、1000次之后呢，就会裂掉。好，所以这个是一些主题研究的一些主题的哈。那表面的平坦度也是很重要。好，就是这个塑胶基板本身它的平坦度就没有玻璃那么好，没有玻璃那么好，所以它可能会不平。制造度很大，好，那这样子的话，你偶尔坐上去以后呢，它就会容易见状放电，或者是按点，那这样做出来的结构就会效果就会出问题。好，所以在塑胶板上面做显示器呢，做一些技术呢，看起来也是有一些专业做的，做研究的问题。好，所以从刚刚看的这一些现象里面来说呢，在这个塑胶板上面，如果要做一些应用的话呢，可能要先做一些镀膜处理。好，那这是从这个 paper 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到已经有人在做这样的研究哈。那在做 OLED 之前呢，我们看他这个做了很多的处理哈。那第六呢是，这个板子是第五，对，第六了哈。第六这个是塑胶板。好，这个塑胶板，那它带的上下呢，先做上这个硬化膜，它 coating 的这个处理。好，在塑胶板的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板子的上下两侧呢，先做这个 hard coating。那这个 hard coating 呢，根据我们跟几个产业界稍微做过这个，在合作了，那有些了解哈。产业界它现在这个塑胶板上面做这个硬化膜，看起来也蛮热门。好，看起来就有一些市场。好，因为现在触控屏幕很多嘛，那触控屏幕上面。触控屏幕大概很多都是用塑胶板做的，好，比如手机上面的触控屏幕，然后或者是 PDA 上面的触控屏幕。那这个触控屏幕既然耐刮，耐刮能够耐磨耐刮啊，那我可以躺在上面呢，就你为什么一擦就雾掉，这样就不行啊？好，所以怎么样做这个 hard coating 的处理呢？看起来产业界蛮有兴趣。好，所谓亲水性啊、疏水性的，好，是不是镀膜之后，哎，它不容易沾水，或者是说它很容易沾水啊？这两种产品好像都有市场。所以做 hard coating 的这个部分呢，我们现在目前就有跟这个产业界在合作哈 ，hard coating。好，那by refrigerants 就是一个双折射力的哈，只要这个塑胶板本身它不要有这个双折射的现象。好，那做完这两个 hard coating 之后呢，第四层呢，这个是这个水氧的组合层，哦，水氧组合层，啊，水氧组合层，哦，是看是镀 SL 镀的或镀氧化铝啊，哦，或者一些其他的玻璃板材料等等，哦，做一些水系的组合层。好，然后呢，做氧化金属氧化物，第三层是金属氧化物。好，然后再镀一层金属，然后最后再镀 IPO， 最后镀 IPO。好，因为这个正在做我类的元件里面，这个 IPO 是蛮重要的一层的。好，所以在还没有镀 IPO 之前呢，就要做过这么多层的处理。好，做这么多处理。好，所以等必须把这个塑胶基板先做一个比较好的处理之后呢，再开始做显示器的元件。好，这个是。这已经大家都有一些这个研究的一些例子。好，那这是西格玛这个公司呢，他们所发表的一个照明那面板，好，坐在这个 PET 的这个塑胶板上面。好， 那它第一季的塑胶板上面呢，它先做第二层，这个第二个这个是一个透明的这个 barrier， 就是非常的水合成，好、哦，非常水合成，所以非常水合成一般大概就是 SiO2 啊或氧化锂之类的，好、哦，然后再来第三个是一个 IPO， 这一层是 IPO 的。好，所以简单的做一个水氧组合层，然后再做 IPO 吧。好，然后做完之后呢，再来就是第四层呢，哎、好，所以 IPO 如果不够厚的话，如果导电性不好，因为 IPO 做在塑胶基板上，它的导电性是看起来不好。好，现在目前可能会买得到的是塑胶板上面的 IPO 的镀膜，实际上这个不是很理想。好，电阻值还比玻璃差很多了。所以可能要再做一些比较厚的一些导电层的处理，让它导电性比较好，好，然后再做这个有机层，这个绿色的是有机层镀上去，好，有机层。那有机膜镀完之后，好，再镀上这一层这个 Bezel， 好，有阴极有阳极嘛，好，所以这个是阴极，好，阴极啊，所以这个是正极，下面是负极，好，那旁边呢有一些保护层，绝缘层。好，把它保护起来，保护好，好一些绝缘层、保护层，把它能够跟外面做一个隔离，好，然后保护这个有机材料，好，然后再做封装，再盖起来，好，封起来，盖起来，好，那这个盖板当然可以透明，可以不透明的，好，那因为它这样子，这个元件看起来是从上面发光，好，从背了，这应该算背基板，好，从上面发光，发光，这就是它做出来的这个元件。所以在塑胶板上面做这个照明的应用啊，看起来已经有一些成果。这个是2002年就已经发表的一个应用。好，所以在 Blackboard 上面做白光呢，它目前的效率不高了，这是它的效率哈，这是目前2005年、2004年这几年。好，那这是它的效率。好，那当然你坐在玻璃上面啊，或者做照明的应用呢，它效率比较好了，好，效率比较好。那现在塑胶板上面效率还是比较差，好，所以陈老师可能是讲这个点，好，我希望2010年能够到100个毫米每瓦，它的效率目前大概是10几20就已经算不错了，算不错了，那所以塑胶板还是算起来还是比较弱势，因为塑胶板上面的这个 IPO 的这个导电，这个电阻值还蛮高的，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图，好，跟一般的比较。那目前我们湖北科技大学在半导体这个部分的实验室哈，就建得蛮完整的哈。那这是我组装的这个做有机的这个系统哈。那目前呢，是已经我们理解变成一个 cluster 的系统哈。中间这个里面有一个清洁球杯，好，那我这个全部都在台湾开发了，好，因为经费有限的哈，那所以可能没办法像产业界这样买整个全部修机台。那这个是镀 OLED 全膜，这个也是镀 OLED 全膜。我现在 OLED 全膜有两个，好，有两个。那这个是镀晶体的全膜。啊，里面还有一个一杠。那有机的这个系统呢，我是以蛮低的成本做的哈、哦。这里面有6个干锅哈、哦，那这个干锅也是我自己跟厂商设计以外。好、哦，那我有去申请一个新型的专利了哈、哦，就是在这个镀有机的干锅的这个干锅。那因为我曾经到美国一年去做 MVE 的，我以前是做 MOCVD， 但是我曾经有3年前呢、啊，我到 UC San Diego 去做 MVE。那 MVE 的时候，那个系统整个都。那因为他们也刚好在维修嘛，所以整个系统我大概都了解。不过用以 MVE 的那个模式啊，回来装这个有机的这个系统哈、哦，所以看起来蛮好用的，因为它需要一个温度控制，一个很准确的这个温度控制哈、哦。所以这个干锅的部分我们在台湾自己设计，不然如果那个图纸国的买那个原厂，可能就要20万起。好、哦，那我这里面有六只，那这里面也有6只，好、哦，那这个是真模哈，那中间有一个机器手背，那机器手背我自己用很简单的方式啊，只要。只是能够在真空的环境之下送这样子的试片，那后部后面有一个 Overflow Plasma 哈。好，那我们把这上去12月份呢，我们这个手套箱也进来，好，我是德国 Embron 的这个手套箱，那就接上去这个金属的系统，所以从有机镀完，然后送到金属镀完以后，被送进来手套箱里面做封装。那这个手套箱里面呢，有点胶机，然后有一个红外线的高温炉。哦，它可以烤这个干燥剂的，烤这个塑胶板等等，哈、哦，可以做一个烘烤的这个动作，哦，真空烘烤的动作，哈、哦，然后有点胶机，然后还有一个网印机，我们可以做这个塑胶板的这个网印，然后这个出来这个地方是做 UV curing 的，哈、哦，可以照镜面光，然后整个做封装完之后再拿出来，哈、哦。 所以现在目前我这个系统在我们实验室看起来装的要比较完整一点的哈，我们希望将来能够有更好的成果。好，那所以之前本来是没有组在一起，现在把它串在一起，那就是我们整个都占满了，这是旧的照片哈，已经填满了。那这是一个 microwave 的微波的这个 plasma 的这个清洁的系统哈，那这个 BL 系统，那这是做 IVD 两侧哈，就是电流电压亮度呢全部一口气可以测出来，然后 spin coating 啊。这个 UV curing， 那我们有一个测水滴角的这个设备，那就是这个 IPO 的表面呢，你经过 open plasma cleaning 完以后呢，它那个 contact angle 很重要，这个水滴滴上去以后呢，那个水滴的接触角会影响到你光缆柱 IPO 的光缆柱，所以必须测一下水滴的接触角。那这是测功率的 U 九哈，那我们也一部这个测试计划，这是国台湾首次做的这个开发的这个 OLED 的寿命的测试的系统哈，测它的碳。所以大概设备都越来越整齐了。那这是曝光机啊，翻式洗车机。那这几个有些是材料系的设备了哈，因为我们这个是跟材料系整的哈，所以材料系的一些 DM、CM 啊、X-ray 啊，大概都有。Core station 也有。那我们有一些课程给大学部做这个液晶的这个黑盒哈 ，Robin 啊，哈，也有液晶的 LCD 的面板的这个简单的制程，我们可以操作一下。好，那在我们的这个研究的这个主题里面呢。我是有这个 idea， 就是做一个类似矿坑微流，目前看起来不会有矿坑微流现象，但是因为我们以前做 LED 嘛哈，所以我们知道有这个矿坑微流现象，所以我 doping 的这个呢，可以调整 doping 的这个厚度啦、间隔啦，好，类似有这个矿坑微流这样的结构。那我们最后发现是大多 dop 就已经很好了啦，好，不需要到三层，因为越多嘛越差，因为如果说整层啊，整个这个多 doping 的话呢，事实上不见得好。就是说，如果整个这个，因为你要改变它的颜色，必须要 doping 嘛，哈，所以如果你整层都 doping 的话，不见得 quality 就会好。反正你越 doping 呢，它这个元件的这个效率会更差，哦，所以我们就是薄薄一层，那我们可以控制掺杂的位置，哦，因为我们这个单波设计的蛮不错了，哈，所以它可以很容易控制你掺杂的位置，哦，因为通常掺杂的位置会影响到化工的效率跟它的颜色，哈，好。那刚刚那个是在玻璃上面的了，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在塑胶板上呢，我们开始做这个 buffer layer。好，那这是一个制程啊，所以目前我们拿到的 PED 的塑胶板，最低的电阻可以到30欧姆啊，好 ，ohm square。那玻璃大概都做到5欧姆，玻璃呢要买到5欧姆的很容易，但是塑胶板呢要买在30的，在台湾大概已经很困难。好，那300多、600多也有，那触控荧幕大概都在100、200欧姆吧。所以如果你拿触控荧幕的面板，那个塑胶板来做我的市场不好，那身上电压很高，好，所以我们这里做一些配层，然后 plasma clean， 然后再冲进去做一些制程。好，那 buffer layer 的部分呢，我们现在目前是尝试了两个材料，一个是这个 PDOT 掺这个 PSS， 那另外一个是全部弄。好，那 PDOT 的这个厚度呢，我们是做了两个结果哈，那全部弄可以3、5、15nanometer， 看哪一个比较好。那我们发现说呢，这个如果 PDOP 的话呢，这个厚度啊太厚也不行哈、哦。这个 PDOP 是一个导电高分子的哈、哦，水溶性的。那但是呢，它有一个优点就是说，它在高电流的时候呢，它的效率不会下降，这是它的效率。好、哦，那像 Teflon 或者是一般如果说这个没有做这个 Power Layer 的镀膜处理呢，它的这个比较没有办法撑在高电流，好、哦，它对热稳定性比较不好。那尤其如果加了铁不动以后呢，看起来它的效率可能会很高。就是 A 的话是没有铁不动，那这三个是有铁不动，效率可以提高。然后呢，高电流的时候看起来也还不会什么问题啊。但是这几个 sample 是还没有封装哈，因为之前那个时候就还没有进来啊，所以就是还没有封装之前出去。那铁不动的这个效果哈，应该是有很多的作用吧，除了说挡这个电子或电动之外呢，那另外呢就是它表面状况。好，这是有数值不到3nanometer之后，那这个 scale 是没有把它调好了，这个 full scale 是40，这个 full scale 只有10，所以虽然看起来比较粗糙，但是我们看它的数字哈，它的这个 RS 只有0.47，那如果你没有注上这个铁不动呢，这个 IPO 这个玻璃在塑胶板上面的 IPO 呢，它的这个 RS 跟 RMS 值都很相对比较高，注上这个铁不动之后呢，它的这个平整度会比较好，好，所以平整度看起来对我的元件有一些帮助。好，那白光的部分呢，我们目前是用这几个材料哈，那这个是 American Dye Source 它的这个蓝光的材料，那这是 doping 的材料哈。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红光掺杂在这个蓝光的发光层里面，那这个 LED 上面是绿色。好，所以之前呢，我们是坐在 DVD 上面的哈，用电动反光用 DVD， 然后蓝光，然后红光掺杂在这个位置，啊，这是绿色。好，所以我们发现在这个光谱里面呢，有红色，有点绿色，还有蓝色，所以有三个颜色出来哈。那它的这个白色也蛮稳定的，我们从12伏、12伏、13伏、15伏这样加呢，它的这个色度一定不会偏飘掉，不会偏。好，那这时候的启动电压还蛮高的了，好，那启动电压很高，因为那个时候的 ICO 我没有 plasma 可以，好，那后来 plasma 进来以后呢，就降低很多。那再来是改了这个电动传输材料 NPD， 好，那一样是用这个 NCD 红色，然后是绿色，好，好，那在这个结构里面呢，我们把这个动频的位置，好，就是红光参杂的位置呢，从这个最左边，好，往这个里面移，往这个界面的地方移动。一般理论上呢，在发光的位置应该是在这个界面的位置上。好，所以我们把这个动频的位置呢，从最旁边，然后往中间，然后一直往里面移。我们来看看它发光的这个光谱的色度变化是怎么样。好，所以这个结构来看起来，动频的位置如果在这里，看起来还是有点偏蓝色比较强。好，在这边是蓝色。那如果在中间的地方好一点，红色跟蓝色都有，好，但是如果太靠界面呢，又不行了，太靠这个 interface 呢，变成红光强起来了，所以表示说这个电子跟电动部分的位置是在靠近这个位置的，因为红光很强嘛，好，这个理论是说呢，这个你电子输入进来，电动输入进来以后呢，它的负荷，电子跟电动负荷又要形成一个基态，一个基子，好，是那一种，那这个基子呢，它会扩散，它还没有发光之前呢，它会先扩散。所以它会往这个动频的这个位置扩散，那把能量转给这个掺杂，所以红光起来就是这个原因。好，它蓝光本身还来不及发光呢，它已经把能量转给这个掺杂，转给掺杂，所以这个红光就起来，红光起来。所以我们就是必须要适当调整这个掺杂的位置来控制它的颜色。那在这个结构里面，好，如果是蓝色的话就是偏下面嘛，好，那如果是红色就是偏上面。所以我们如果调得好一点，可以比较这个白光，比较在接近这个白色的这个位置。好，但是我是觉得这个看起来这个绿色还不够强，在500这个不够强，所以我们又加了一个绿色进去哈。绿色是C6这个C6这个动频，这个加进去它是有点绿色，但是呢，因为这个动频的位置跟顺序啊，还是有点不太理想，看起来红色没有起来，所以我们就把这两个位置再对调一下。把红色跟绿色也做一个对调，就红色就起来，然后绿色也还好，蓝色也有，好，所以然后这个白色呢，好，可以借由这个掺杂的位置，然后来调整它的这个颜色。所以目前我们调一下呢，可以调到比较好的这个0.33，那标准的白色是在0.33、0.33左右，哦，好，所以我们可以掺杂改变这个掺杂的位置，还有掺杂的这个顺序，来得到我们比较白色的这个LED。那它的这个色稳定度也还不错的哈，色稳定还不错啊，不会漂移很大。那它的效率是在5点多啊，5克的时候5点多，那最高亮度呢，15克最高到2000。那因为这是塑胶板嘛，如果玻璃板上面会做得更好哈，那因为塑胶基板它的那个状况不一样的。展示一下这个它可以饶去的这个现象，好，那这个是还没有经过封装的，等一下还有一个封装的介质，好，那它被允许的部分我们也做了一些，是最近刚开始在做的哈，那它被允许今天也谈过很多哈，它的这个对比度会比较好哈，它的可以发光的区域比较少，不会受这个 DFB 的影响盖掉，好，那它可以坐在不透明的地板上面，因为它往上发光，所以它不管下面的地板是什么。然后呢，它也不会有这个 waveguide 的漏洞的现象哈，因为如果你往下发光，因为这是一个塑胶板或者是一个玻璃板嘛，那但是你光遇到这个玻璃界面的时候呢，光会往旁边跑，哦，它会很容易就全反射散掉，所以你的光变成没办法全部出来，会往旁边散掉，好，所以这个 waveguide 的漏洞也是八千米的一个问题的，所以你现在纵使里面25%的发光率呢，出到外面不到25%，那剩下6%。哦，理论上计算的这个出来的效率最多是 6%了，里面虽然可以25%，可是出来就只有6%。好，所以它被免洗的部分呢，我们在玻璃上也做了，在塑胶板上面也做哈、哦。那本来是做银，那后来改银跟金，那其他很多的研究单位他们会附上镍啦、铬啦等等的哈、哦，这些就主要是提高它的降低提高它的功耗数了哈。哦那我们这个铝呢，必须要镀的够厚，因为我们要让它超平凝聚嘛，不然它从这个地方出来。好，那这边的结构、其他结构都一样，主要是在这个阳极的部分做一个处理。好，那这是在银哈、哦，用银来反射，用银来反射。那银导电性不错了哈、哦，但是它反射力并不理想。好，所以这个看起来亮度不是很亮。那这个颜色改变就是今天吴教授他们说的有这个 micro cavity 的现象，你角度偏掉以后，它颜色就会变掉。好，那这个时候亮度还不好，好，因为这个结构它不是很理想，是这种比较。好，那后来改成铝跟金之后呢，因为主要用金，就是说它跟这个 MPV 的功函数比较能够 match 了，变动比较能够注入。好，那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达到1800多个牛米。好，就是应该放在玻璃上面。好，那这个塑胶板上面呢，我们可以做到500多个PV，已经吗？效率在1点多。好，那风光的部分呢，很多人在研究了哈、哦。那怎么样做成一个多层膜的，就是封装。好、哦，那这是两个立的，然后 OS 在这里，好、哦，那上面做一些多层膜啊，就是 polymer， 然后 barrier， 这个 barrier 是一般是 SL 或者是氧化铝的，好、哦，然后做一个封装，所以这样就不用盖板，好、哦，不用盖板。那这个为什么要做多层膜哈、哦？因为一方面就是说，你能够做平坦化了，把这个表面能够让它更实木一点，然后呢，再来就是说要能够阻挡这个水氧气，而且要能够透明，好，能透明。所以它有一些这个，那为什么要做多层膜？就是为了延长它穿透的这个时间呢、啊？好，因为如果没有做多层膜，可能一下子这个如果有水氧的话，一下就会穿透性能做一个反应。那我们如果能够做让它稍微，因为总不会每个地方都刚好那个地方都坏掉，所以如果说有坏掉的地方，我们让它稍微延长一下它穿透进来的这个时间。提炼一下它的时间，这样可以比较能够延长它的寿命啊。所以 Merlis 这个 Vitex 他们这个公司呢，他们就有发明这样子的这个多层膜的方式啊、哦，它可以做一些玻璃膜，然后镀一些灰的油漆的材料，然后再玻璃膜再油漆材料再往多层膜这样做一个方式。那我们也尝试做一些的啊、哦，那比如说我们涂的 UV 胶两层在上面。好，这是一般的OLED元件，那我们铺个两层UV胶，好，或者呢，在胶跟胶之间再镀一层 SR 布，好，那或者连背板再多一层 SR 布的保护，好，就有效果有比较好，好，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图，好，就是我们不封装的话呢，大概是只有93分钟了，好，那如果封装的结构不好，也不会很长。那后来呢，我们就有了这样子的 UV 胶两层，加上一层 SR 布，好，这个白色寿命可以增加。然后呢，背板再加一层 SR 布以后呢，它可以寿命可以增加。好，所以目前大概可以到1500小时，但是这个是还没有走到这样的时候做的，就是等于都是拿出来，然后最后再做封装。那这个是之前的数据，那锁套箱因为上个月刚进来哈、哦，所以我们希望将来在这个多层膜封装部分的寿命能够更好一点。那这个是已经有做封装了，后面这个白色是已经有因为胶铺在上面，好，所以这个寿命就长一点，好，那看起来导视的效果还不错。好，所以简单的结论一下，就是我们做了一些研究了，在一些 buffer layer 的研究了，然后白光的部分，白光我们坐在塑胶板上面都有白光，然后效率可以到56左右哈、哦，那它被允许也做一些，好，那塑胶板上面。做到500多个PV，那塑胶是玻璃板是可以做到1000多了哈、哦，就是它表面的部分，它表面的部分。那封装的部分呢，我们从没有封装到封装啊，我可以延长到到20几个小时可以长点。好，所以在这个 OLED 的应用上面，当然还有很多主题可以做的哈、哦。那在大面积的部分、封装的部分、主要是基本的部分，看起来也是一个例子。好，所以我们对这个蛮有兴趣的。那这是一些网页，请大家检查。好，以上，谢谢大家。
非常 谢庄教授精彩演讲哦。那不知道大家对像 FRESCO 类的一些特性啊，还有它的一些制程上，知道吗？我想，今天我老婆在这里啊，庄教授因为我老婆打了一个例子，打了一个明星针哈，就是这个看起来 OLED。还有十年好光景可以做。对，好，那我们再一次感谢庄教授，谢谢。
谢谢大家。
这个是 commercialize 的一个产品喽，它可以参考一下。那这个是从两个蛮有名的一个调查机构出来的一个数据哈，就是说针对被动产品的一些市场预测啊，或者说它是过去的一个实际上销售的一个记录，以及是 maybe 是它未来的整个一个预测哈。那其实你可以看到，到2016年看来，整个被动的市场它还是持续在往上哈，尤其是最近慢慢的有一些恒星三产品就开始有找到一些应用市场。不过你 totally 来看的话，随着 AM 产品的逐步起来之后，它会侵蚀掉所谓被动的一些市场，这大概是可以预见的一个未来。那为什么被动 AM 或主动，它会有一个这么截然不同的一个发展状况？简单的讲，主动的产品它就是必须使用 PLC。必须使用电梯，那被动的话它就是一个所谓 simple matrix IDLC。 那就操作的特性上而言，我用这两张图来给大家做一个概念。在显示器的显示过程中，它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电带跟拉带传送这些讯号，那它也有所谓的 flag。 其实我们看到的显示器 display 它是有很多的静态画面所组成，让你看到是所谓动态的表现。Typically 60Hz 的话，你一秒可以看到60张的 picture， 60张 picture。那假设我今天在这边秀出一个点，如果今天是以被动的方式来驱动的话，在一个 flat 的时间内，它并没有办法让它从头到尾 keep 这个亮度，它必须以一个非常高的特质亮度来让它转到非常高的亮度，然后随着你视觉上流的感觉，让它可以维持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亮度。所以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在这个 frame 的时间内，你这个点它所占的面积是跟你的亮度跟你的时间是一样的。那以 AM 来看的话，在这个 frame 的时间内，我可以一直 keep 住这个亮度，所以我不需要说让我的亮度点亮到这么高。假设我今天是秀100nits， maybe 我这100就够了，我从头到尾可以维持到最后。可是如果你今天是被动操作的话，可能我这里秀100，我是来自于1万，来自于1万，所以很自然的被动的驱动会被它的这样子的一个天生的问题所限制住了，导致它没有办法应用在一些高解析度的产品，那导致它的市场是有限的。那主动的意义是什么？好，主动意义是什么？我们用一个方块图来看，其实它非常简单，就是说我这边会有一个 switch， 把我的这个 switch 当然会有一个讯号来控制它什么时候开或关。那另外有一端有所谓的 data 的这个东西，好，那 switch 就是来决定这个 data 的这个东西进去与否。那再来，它会有一个所谓的 memory 的一个机制。那我们把所谓的data 送进去我们的 memory 之后，这个 memory 会帮助我们 keep 住这个讯号，然后同时它也会去驱动这一个 device， 然后来提供给我的 OLED 产生 lighting， 产生 lighting。所以当我这一颗 switch off 掉了之后，我这个讯号不再送给它的时候，我仍然可以有这个 memory 来帮助我提供讯号给这个 driving 的 device。 所以 AM 最重要的精神就在于说它，所以 AM 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就在于它有一个 memory 的装置，就是一个 capacitor 来 keep 住这个 signal， 导致它可以持续提供这个电流给我 OLED 来达成驱动的目的。OK， 那这是一个简单的小动画来告诉大家PM 跟 AM 是怎么样操作。那首先一个讯号进来之后，这是我的天台。OK， 所以它来从这里进来之后，它会点亮它。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当我另外一条天台开始作用的时候，原来的 pixel 就会熄掉。好，那 一直到第三条的时候，我原来的第二条的 piece 它就会洗掉，因为这种操作的机制导致它必须操作在非常高的亮度，才能够让我的视觉能够保持相当的记忆。那这是主动的驱动方式，它现在进来之后，它把我要点亮的 piece 点亮之后，当它开始再去驱动其他的画幅时，我原来的画幅能够持续的点亮，这就是因为它的一个主动特性，一个 memory 可以让它持续操作。OK， 这是一个简单的 summary， 就是说关于被动跟主动之间它带来怎么样优缺点。好，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蛮清楚这一层了解啊。不过我想最大的优点对 AMA 人，就是它可以用在所谓的高解析度的产品，好，因为大家追求的解析度绝对是越来越高，甚至像 TV 这种应用市场。那可是对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它要有所谓 TFT 分科人来供应，好，所以对于做 TFT 厂的人而言，就像我们公司，他今天要去投资做 OLED， 其实他可能只是拿他买几台 CCD 的钱就可以去做 OLED， 因为他原来投资的本来就已经是自己的第一点年薪的一个第一点值。好，可是对于做体验的人而言，他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说他原来的投资本来就是设定说他可以用比较少的投资去做一个很大的第一点显示器的第一点，可是他慢慢的受到因为他这种天生显示器的限制，那它导致它必须在往 AM 走，那时候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投资，或者是它必须找到适当的合作才有比较有机会。其实同样的情况已经在 STN 跟 TFT LCD 上看到这样子的结果。 OK， 那再来我会针对一些 TFT 的一些非跟大家做个介绍。OK， 那这些都是 OLED 的优点，其实大家都讲，前面大家都很多人提过了哈。那其实我现在要 highlight 的，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于说，整个 OLED 为什么它有机会成为下一个世代的主流显示器，就在于它能够跟我现有的 TFT 分科结合。好，也就是说，今天友达已经投资五代、六代，甚至未来七代线这么大的投资了。那如果说五年后的主流显示器它变了，它不是 LCD， 它可能是 PDD 的话，友达这间公司可能就完蛋了。或者是说，未来是SED 或 FED 这种显示器的话，友达绝对完蛋，因为它所有投资只能在用。可是如果今天下一个世代的显示器主流是 OLED 的话，它70%-80%的投资继续可以使用，继续可以使用。那所以变成说，以友达这种 LCD 的公司的立场而言，它势必必须让 OLED 成为主流，它的投资才能继续被使用。OK， 那另外一个观点对 OLED 而言，你可以想象说，一个显示器的技术还没成熟到一个阶段的之前，就已经有人帮你 build up 好六代、七代的 frame 技术给 OLED 使用，它已经 build up 好在那里等我们的，好，所以这是一个鱼帮水，水帮鱼的一个态势。为什么 LCD 厂必须让 OLED 成为 mainstream？那这是一个大概的一个 OLED 的一个structure，processing 的 structure， 那会有所谓 TFT backplane。那当然 OLED 的部分可能各自大家会有一些不同的研发的一些方向，还有可能是所谓的 separate RGB 的做法呢，或者是白光的做法，那甚至是它也许 solid observation， 刚刚都提了很多。那我们今天 focus 在 AM 的部分哦，所以夫卡尔技术我暂时就不去提了哈，不管是 small molecule 还是 polymer。那再来选择，你可能会有 active 或 active 哈，那我今天 focus 在 active。那 active 来看的话，它同样它会有两个选择哈，你可以选择所谓的 affirmative 或 low-tech 的 backplane。 那就 data 这个农来看的话，你也可以选择所谓 versus 的这个农，或者是 scalar 的这个农。那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个解说。OK， 那我们首先针对这个 CFC 的 flat plan 来为大家做一个说明哦。那CFC 给 LCD 用，给 OLED 用有什么不一样？以我们部门而言，我们大概现在四五十个人左右，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是 focus 在所谓的 CFC 的 process，CFC process， 也就是说，现在 LCD 厂所用的 CFC 绝对不能直接拿给 OLED 来使用，它本身会有一些很大的差异。那这就是它的差异点在这里。第一个就是说，它的 pixel 的设计就是完全截然不同。这是 LCD， 在 LCD 里面，它的 TFT 的目的只是来当做一个 switch。那顾名思义 ，switch 它只要负责开关就好了。那你们大家也不会去 care 说，这开关设计好不好？就是说它只要能够开或关，开的够开。关的托斯就好了，就这样子而已。只是就 OLED 的使用上而言，它不只要考虑到开关，它还要考虑到驱动，也就是说它要 supply 电流给我的 OLED 使用。那这个 supply 的电流准不准就很重要了。如果是一个不准的东西的话，你出来画面就是乱七八糟，拉一大堆。那再来就是它要足够，要有办法提供足够的电流给 OLED。 像早期 Performance 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被人家拿来使用，maybe 是四五五六年前，因为你光是用算的你就知道 Performance 无法提供足够的电流给 OLED， 因为它某边是一下，然后你 OLED 本身的效率又不好。可是当然随着 OLED 到目前为止的效率一直在做提升，一直在做提升，因为效率越高，你要达到你要的亮度，所需要的电流其实就会降低。那在那时候 ，Performance 只要再做一些改变，它就可以提供足够电流给 OLED。那再来就是它的 stability 要好，它稳定性要好，它够稳。因为未来家电电视是要用十年的，这个 TFT 你必须要保证它十年的特性不会改变，好，它够稳。那这是一个 roughly 的一个position， 就是真的 performance 跟 motion poly。 那 motion poly 因为它必须用到在这里面的一些技术哦，还有就是它会同时它有办法去制作 N type 跟 P type 的这些生命厂商等。那所以它整个 total 的 process 的数目会比较多，大约会用到十到光道左右。那如果说 Performance 的话，它大概就只有五到光照。那这边最大的 impact 就是在于产能，就是原来一座可能可以做四万件的 Performance 厂，当你转成 Low-end Poly 的时候，它只能做两万件，这对产能是一个很大的 impact。 那这个是一个针对 Mobility 上在 Performance 跟 Poly 的一个差异。那 Performance 如果大家是比较有偏修半导体的课程就知道，它是一个比较认真排列的一个状况，非线性状态哦。所以相对的，因为你的关系非常大，导致你的电子电动在移动过程中，非常的容易被散射等等，所以它散射频率也非常的低。那至于在 poly 状态的话，因为它已经形成一个多晶状态了哈，所以电子在这边移动状况，它比较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快的速度，那只是受限于光斑的那个光当这里的一个限制哦。所以从物性来看的话，poly 的mobility 会比 performance 高很多哦，高很多。那相对 stability 稳定性上，它也会比较好，因为它已经是形成多晶状态，所以这是一个天生 nature 的一个差异。不一定，要看你用哪种 low end poly 的技术。好像有些是做 SLS 这一道自己卖都有的，那像我们这个有些是五六卖、七十卖，其实都会。 它会跟你当初这一次的能量很快。那这个就是来说明，我画出绿色这个 band 的区域，就是我们需要去拽红绿所需要的 current 的范围。那早期这个 current 范围可能是从这里到这里，到这里。那所以 performance 是没机会的。可是你目前来看的话 ，performance 大概都已经可以落在这个区域范围内了。不过当然 token 会比较好很多，因为它的 mobility 高很多。虽然说以 Affirmance 目前现阶段而言已经可以达到驱动偶类的所需要的电流，可是它还是会有一个天生的一个缺点，就是在它的电流上。那这个是一个真正显示器在操作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个电流 decay 问题。那我们知道偶类是由所谓的电流所驱动的，那假设这个 OLED 我们先考虑它不会有任何 decay 的现象，它来算非常的好。可是只要你 supply 的电流变少，你 final 出现的亮度一定也会跟着变少。那 performance 就是会有这个缺点，就是它随着时间的操作，慢慢的它的 device 的设计有所转变，那导致说你输出的电流变少了，所以变成说即使 OLED 的 line 100% good，可是它也会因为 performance 的问题而导致面板亮度变暗。那这个就是它的特性哦，就是说它就是因为它整个 IV 设计会去做 shift， 导致说如果你是以定电压的方式来驱动的话，它相对应的电流就减少。不过那这些问题其实都还是可以被解决的哈，就是例如你是用 current 的方式驱动，或者说你有一些 converter 的电路来做一些修正。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关于 performance 的问题哦。我这个是不过不一定每种话术设计都会碰到这个问题，我只是以一个简单的一个书写例子的方式来做一个简单说明。当我们今天是以 performance 来驱动 OLED， 而且是一个书写式的标准方式，跟 no temporally 用 P type 来驱动 OLED， 它会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哦。会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现象。如果说以标准 low temp poly 来看的话，以这个 transistor 来看，这个是我的 power supply line， 那电流是这样流动 ，OK， 所以它的 VGS 是在这个方向，所以我每次送进来的讯号，好，它 always 可以 keep 住同样的 VGS， 即使我 OLED 的跨压会随着操作的时间而慢慢增加，其实它流过电流完全不受任何影响。就像这样子。可是如果今天我是把它摆在 performance 的这一端，因为 performance 是属于 N type 的元件，当我的电流是这样流动的话，其他电子流是从这边流过去的，那它的 VGS 端是在这个方向，所以 OLED 的跨压如果一直上升的话，它会去减少这个 VGS 端，所以即使你借电子的电子够好，可是 OLED 它还是会有慢慢所谓跨压上升的问题，那就会导致这边的 supply 的电流变少，这也是一个天生的问题。不过这还是能被解决的哦，就是产业界就是这么厉害，反正你有什么问题就是有办法，就是可以被解决。你可以把它摆在这里，你把它放个方向吧，就是所谓的 inverted OLED。所以这个 topic 目前看起来也都还算不错，inverted OLED， 慢慢有一点机会。这是另外一个low temp poly 的一个 major problem， 就是在于说，因为我们是属于用一个 example laser beam 的 linear 的 model 来让它解析。那大家应该都知道 laser 这种东西其实很难被 control 的，很难 control 到它的均匀度。我打个比方，其实这个均匀度已经是到3%了，可是都还是不能被接受，都还会产生这种同一个面板上不同 device 的特性会有这么大的差异，都还会有这种现象。其实除了一个 laser 本身的影风和电场中，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关在在场的过程中，你这个 channel 这个 DMP 的 channel 到底是跨了几颗关方的影，这个其实也都会产生影响。以上就是针对整个 我们所谓的 TFT Fast Track 所做的说明，那它当然会有一些所谓的天生上 nature 上的 nature buffer 的一个优缺点，不过都还是可以透过所谓工程或技术或设计的方式来做一些 commentary， 所以大家不要太失望哦，就看到这么多问题，那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可以去好好做发挥的地方。那这个是一个简单 summary， 就把我刚才讲的一些像有什么问题的一些问题啊，然后一些current supply的问题啊，做一些说明。那这个是从manufacturer 的一个观点上来看哦，刚刚也稍微有提到，像如果我们是使用 Open Core 做生产的话，它的 complexity 会变成是原来的风格的一半，那它整个 cost 当然就会相对减少。然后还有跟目前来看 No Tech 的一些业，还有它的设备投资业比较低哦，设备投资也比较高。那 OK， 那再来就是 Open Tech 部分中文环境，那我们针对讯号的部分我们来做一个说明。其实讯号就是要把我们刚刚的这些业绩准备的问题来做一些改善，好，所以这个这里是原因，好，这是有一些成果因果关系这样子。那以一周比赛的趋势，目前大概可以分为这三大块。第一个就是使用电压的方式，电压讯号来驱动，好，就是比较单纯的电压讯号给几微机，多少微机就是给多少电压进步。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利用科人的方式，因为我会本来就是吃科人的哦，多少科人来决定它的亮度。其实你这个给电压，它也是转转换成亮转换成电流再给 OLED。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 digital 专利的方式，不过它也是给所谓的 voltage 的讯号。那我们第一做一些简单说明，这是科达的产品，那科达还是用这一种凸卷曲式的方式来做设计，不过当然不是这么简单的凸卷曲式的，只是说它基本的讯号处理方式是这样。那不过这个东西我们刚刚就提到，它会受限于这一颗 TFT 的一些有风暴体的问题所影响，因为你给大家给的就是说今天你需要一个像这样的白画面的时候，事实上你给每个画素的讯号都是一样的，可是因为这一颗 TFT 的特性不一样，有些在同样电压下会比较亮，有些会比较暗，所以你会看到非常多的一条一条的一些摩拉的状况。那不过像这种问题的话，其实它还是可以透过一些制程上的一些 optimize 或者说画素上的一些设计来去做 compensate。要不然的话，你看这个就是没有做任何处理的方式，你可以看到一条一条的这种木纳的情况。那你可以看你买到柯达那个 DSC 产品，其实它并不会有这样的现象。那就是它在某种程度上，针对画素做了一些改变，然后在画质上也可以做一些改变，那我们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均匀的状态，就像这个图片一样。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它也是给一个 voltage 的讯号，那可是它是用一个所谓的 VTH 的 compensate 的一个观念来做，也就是说是我们刚刚看到那driving 的 TFT 它的特性跟另外一颗会不一样，它不一样会有两个最主要的key了，第一个就是 voltage 这一颗跟另外一颗 voltage 不一样，第二个就是随修 voltage，不过这两个基二里面，其中又以需修过地区可能占了60-70%以上，也就是说你要去补偿，你只要补偿得掉需修过地区的一个 deviation， 大概你就可以不用 care 某边你造成的 deviation。 那这个就是针对需修过地区的部分来去做一个补偿。那它补偿的方式其实蛮简单的一个 concept 哦，就是说它当它的讯号在送进来的过程中，它会事先先送进去的一个电压，好，这一点就是这个你刚开始的时候在回下去的时候，它会先把它送进去。那送进去之后，当我 data 送进来这里的时候，因为它这边都是一个断路状态，它会把电漏掉，从这边把它漏掉，一直把这个点 漏掉剩下 VD V data 加上 VDP。那当这一边 driving 端再把它打开的时候，它的所谓的 VGS 就是等于 VData 加上 VDP， 所以 suppose transistor 1跟2是一样的特性的话，因为它做了交集，所以它的 VDP 是一致的话，那这里的 VGS 就会等于 VData 加 VDP 再减 VDP， 所以就可以把 VDP 的影响给破除掉了。不过当然，这整个 piece 会做得很复杂，哦，可能这几个是六颗画素，那你整个画完之后，当然你已经没有底部的空间了，好，所以你就必须使用到它的那些。那这是，然后刚刚那个 converter 的观念，其实 Sony 对这 DDA 就是用 VDS converter 观念来做，那。这个话术也是周年提出来，它是用科恩尼尔观念来做，它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我把电流送，就说我这一颗全均的是负责 switch， 那当它把 data 电流 data 送进来之后，它会流过这一颗 DFP， 流过它之后，它会因为这边有电流流过之后，这边会有个 VGS， 就自然会 induce 出来一个 VGS。那当我把这边关掉之后，这个 VGS 还是会 keep 住，那可是它 keep 住的电流是当初流过去的这个电流，所以很自然的，这个 VGS 可以让这一颗电机送入跟当初送进来的电流一样的电流，好，所以它就不会有所谓的 mobility deviation 啊 switchability deviation 所造成的一些问题。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让这两个电机是不同大小的电机。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在小电机送进来的时候，因为整个 loading 非常重，你在小电流送进来的时候会产生非常非就很难送进来。那我可以把这两个电机的 WOL 的 ratio 做一些调整，那我可以送进比较大的电流，可是真的流出去是一个较小的电流。不过还是会有问题的，不是这么理想，所以说你并没有把它来当作第一个产品。那刚刚讲的是一个科恩尼尔，就是这个电流技能观念，就是说一边先让它流过一个你要的电流之后，它会把这个 induce 的 VGS copy， 就是把它给用在另外一颗 driving 的电机上，让它也同样流过同样的电流。好，不过当你在转换的过程中 maybe 还是会有一些不同。那这是另外一个叫做 current copy 哦， current copy 的意思就是今天我是以注入的电流来当作流过某类的电流，刚刚那个是说我是先写入一个我理想中的电流经过这里之后，然后 copy 出一个东西来，然后再转换过来这一颗 driving DFP， 那这一颗 driving DFP 其实它并不知道你原来到底是流过多少的电流值，那可是在这边所谓的 current copy 的话，它是让这个电流直接流过这一颗 TFT， 然后再流给 OLED， 所以这时候所 copy 出来的 VGS 绝对可以保证流过去的电流就是我要给 OLED 的部分。好，这是所谓 current copy 的方式。那另外一个叫做 time ratio control 哦，那这个是跟 PP 一样，就是说既然你 TFT 会有一些 variation， 那我把它操作在一个所谓 separation 区域，就像我们刚刚看到这三个 device TFT 特性是会有一些不一样，不过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前面的部分，那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把它移到所谓 separation 区域，那这时候大家都可以比较接近，那这就是，然后我是利用时间堆叠的方式，好，时间堆叠的方式来创造不同的规定。那这也是一个 digital 的方式哦，叫 Verchat。那它就是利用一个 inverter 的方式哦，就是我会先写入一个 reference 定量去把 reset 这边的值。那我利用所谓 inverter， 它也是会先有一个写入时间，把讯号写入之后，然后在这边我再重复写入一次所谓的 sweep 的一个 signal。那利用这个反向器，就可以把我 reference 的电压再加上 beta 的电压去组合切割出我要的频率了，哦，我要的频率了。 那以 overall 来看的话，这几个方式其实都各有优缺点。那 simple structure 当然它最简单，而且我可以用在 public 咨询上，可是它就会有所谓的 informative 问题。那看起来 VGH 他们的也蛮不错的，可是问题它必须使用 high mesh。 也就是说，当这些必须使用多个 DFT 的结构下，大部分都必须使用 high mesh。 OK， 那这以上是针对DFT 的一些 test。 那这边是针对 OLED 的 future 哦。那这是我目前 highlight 出的三点哦，就是第一个，它在 small media size 上的一些应用，还有大尺寸 TV 小大尺寸 TV 上，然后还有再来就是它的 cost 上，要如何再去做一个改善。那这个是在 small media 的一个这是针对手机的一个 information service 权哦，就是说在 small size panel 的话，其实我们大概只需要看一个东西，就是手机。未来的很多像 PDA 或者说甚至 DSC， 它 maybe 都是被手机所取代的。所以所有未来你要看三五年后的产品，你只要看手机就好。手机要什么，你就是什么。那这是 roughly， 就是说可能在你六年的一个 market share 里面去，就是说你可能是一个 for TV 要看 TV 博物馆的一个应用。那它是至少是一个 2.4 寸左右的 size， 然后也是至少是一些那既然要看电视，就是当时看啊 UNO 这些都必须要非常的好，那厚度也要很好。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OLED 就会占有它的优势，好，占有它的优势。然后这个是一个说明，就是 OLED 它是一个 dynamic 的一个 power consumption， 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像很多 CD 一样 always keep 在一个固定的 power consumption， 因为它 OLED 它的 LED 是 always turn on， 那 OLED 是随着你画面不同而会有所变化，所以对于他们这些手机 maker， 它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好，那这个是我们针对这个整个 panel 的效率的一个推估哈。以目前的来看的话，整个 power OLED 像 2.4 寸手机面板的话，在200寸情况下，它大概整个 power 产能大约是20个 mW/cm。那 reference 到 LCD 它其实大概只有14，也就是说，很多人在讲 OLED 这个 power 似乎会比其他显示器来得好哦。以我目前看来是答案是 no， 就是说 OLED 还是会比较耗电。那不过以未来整个材料，随着材料的一些发展，甚至一些 device 的发展，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把它做的比 LCD 来更低。那这是它另外的优点啊，就是说它的厚度，因为它不需要偏蓝。这几个模式大概可以体现和基因到第六基因层这边。那这是我们友达去年底所发表出来一个所谓 double sided 的 panel， 那它整个 total 可以是大概 1.8mm。 那去年底我们这个东西发表之后，那 Nokia 它在它去年11月的，也是一样在 Intertech 的整个 presentation， 它对 OLED 模组的厚度预估，它就从原来的 3mm 掉到 1.8mm。 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个就是他要的了，这就是他要的。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可能在大尺寸上，刚刚也大概讲过的。那不过针对大尺寸 TV 它其实有很多应用上的一些的 challenge 哦，像 TFT backplane 啊，还有就是全台的 process， 还有你那个整个 pixel 设计到底怎么做，然后设备到底成不成熟，还有一些 lifetime 的问题。那这个是针对 shadow mapping 的 process 哦。那以一个3.5代的 size 来看，如果你要做3.5代的话，其实你光是未来你可能用，如果你是用 shadow mapping process 的话，你光是整个热膨胀系数都会非常的高。我们预估整个热膨胀系数大概要必须小于一个 ppm， 可是以目前的最好的材料来看，它都还是在2个 ppm， 也就是说它整个膨胀会达到7点多个 micrometer。 那其实变成说我这个 display 在还没有做之前，我就知道它会有7个 micrometer 左右的这个 tolerance 误差哦，它对我们设计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变成说你使用所谓 shadow mapping 的话，就比较复杂的 TV 看起来 绝对绝对会有问题。那这是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使用白光。那白光的话，目前慢慢也有一些公司，像科大或者是说他们也有一些 prototype 推出，那看起来效果不错。不过它最大问题还是在超长焦距，而且现在 display 至少有在多两倍以上。那这是两个方式，就是说我可以把它变成就像现在 LCD 一样，两个对接，然后是白光插进去往上发光。啊，另外的方式就是我直接把它变成坐在 array 上，那一样是插进去，然后白光往上发光。那以白光这三台带来比较的话，当然我们刚刚也开来到了就是说可能在白光这种产品上，它的 power consumption 的问题跟 lifetime 的问题会比较大。不过在 hybrid solution 以及它的未来可能的 cost 的预测上，它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因素必须要去做判断，它的预测啊，还有它的 power， 或者说如何使用坏啊，具体的使用方式。那 lifetime 也是对目，即使是你做三百代，但它其实对于我类来看还是个问题哈。那这是一个量测数据实际量测数据大约是在30%楼底下所做的量测。那以我们现在的耐久来看，210的话，大约是在应该是在15K 左右了。不过这样子的东西否我第一绝对还是有点不足嘛。然后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所谓的 differential edge， 因为我认识有 RGB 三原色的组成，那目前看来蓝色是最危险的，所以你会让你的所谓白点的 CIE 随着你的操作时间会越来越往正值去的，那你会看到你的显示器越来越黄，越来越黄。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image speed， 就是说，如果你是用在像手机这种固定 icon 的显示器上的话，因为你的 icon 一直固定，你随着一段时间之后，你让它是一个全白画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就印上去了。所以现在有些公司是采用类似这样子，就是把 icon 独立化的一个设计。那不过我们也可以在 pixel 设计上做一些手脚哈。就是说如果我们是用一个不同的镜头设计来看的话，其实从它经过四百个小时，可以发现这两个东西会有所差别。那再来就是针对价格就是说如果你的东西再好，你就是要硬比 LCD 卖过一倍，我想这是没有机会的，没有机会成为这个市场的主流。那针对这几个东西，我们有几点想法，就是说第一个，我们整个电必须要一个很稳定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整个一而提升，然后像大尺寸的 size 像为什么 LCD 一直要做七代八代，比如说越大的 size 接这个 CD 上越好，然后再就是 roguelike 的这个什么距离了，因为现在一克大概几万块啊，所以那个不小心到了就十几万一台车不见了。那这刚刚也讲到就是说如果以花式指数来看的话，目前大概80%的设备 LCD 的设备可以共用，所以我们的工厂是设跟 LCD 在同一个地方，因为我们很多东西是共的。那再来就是 OLED 它是一个非常薄的一个先进的结构，那因为你的工厂管理或者说你制程上其实很难避免说你是没有 particle， 那所以如果你没有 particle 产生，那可能 pixel energy shield 这边就会成为一个案例。那这边是我们一个设计的方式就是同一颗 pixel 我把它切成三块，所以即使因为某一颗 pixel 跟其他按钮之后，我还是能够有保持两波点这样的情况，你可以让这整个 display 看起来几乎是没有按钮的情况。那我最后做我的结论就是说AMOLED 就未来整个趋势发展来看，它确实是有机会去跟我现在的电竞 LCD 去竞争，那以目前阶段来看，它还是只能在这里非常低 size 小 size， 然后非常低显示度的部分在做一些那个 business。不过就 potential 的而言，它绝对是有机会跟电竞 LCD 竞争。那这个发展趋势也是电竞 LCD 所热切的，因为刚刚提到的重点，70%-80%的设备投资可以再被利用。然后这是以目前各个产品的应用来看，但是里面的话看起来还是只有 Cellphone、CHD、BBC 或 通通不可，说你的其实看起来还很有办法。那就是说，其实重点是说，我们在未来如何要能够在这个市场上，战胜其他的显示器啊，我想这几个地方都是我们必须在做一个努力的。刚刚其实也都大概有提到，就是说有人说必须让我超认真，然后再来必须往更大程度发展，还有我的生产技术必须更成熟，然后控制的更低。以上就是我报告，谢谢大家。
那谢谢这个宋经理精彩的演讲。那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说是 variation 的话，其实 performance 的 variation 很小，就是说你如果是用 performance 来做刚刚的铺卷式的话，以我们经验是完全不会有所谓的木纳问题，几乎。这就像说，一群不太念书的学生在一起考试，最高分跟最低分可能就差那个两三分而已。可是你是一个 normal distribution 的一个班级的话，你可能会有100分的人，你有可能考0分的人，那这时候对制造而言它就会出现问题。所以 performance 某个月比它0.5到1左右，那 rotate 的话它 maybe 是以八九十为中心，大概上下会有20%到30%的 variation。可是我刚刚提到 mobility 它其实只是占 maybe 是20-30% 的 key， 最大的 key 是在 durability， 你去把它的那种电流公式抓出来看，就知道 VGS 减 VT 挂号的平方。那因为 low tend 的 mobility 非常高，所以它的 VGS 其实很小，它不需要很高我就可以达到我要电流 maybe 是3，可是 durability 就只有 1.5 它就只有 1.5 的平方。那你只要让这个 VTH 可能从 1.5 变到 2.5， 你就可以想象这个结果怎么样。可是因为 performance 它的能力比较小，所以它需要比较大的 VGS， 它需要比较大 VGS， 那 VTH 的 variation 就会被 compensate 掉。短期绝对以 low tend quality 为主，因为其实同样的结果你可以在小尺寸 LCD 上看到。小尺寸 LCD 在今年到明年可能会超过50%以上是 low tend 的产品。两个原因，第一个开口率，因为 low tend 可以做的比较小，我刚刚提到要某个元调整它可以做比较小。第二个原因，它可以做一些内建 IC 在上面，我的 IC 成本可能可以从我原来6块钱变成2块钱甚至5块钱，所以乔治更觉得是以后更好。
OK， 我想时间的关系啊，如果大家还有问题啊，让我们请阿伟师来会后啊，然后宋经理再做结论。好
，OK，
我们
谢
谢，
谢大家，
谢谢各位。最后才找到你的意思。
希望能有助于听众。
好，谢谢朱教授的介绍。那我想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下，从早上到下午啊，大家都很多都在讲技术的发展，那可能还需要再做一些练习上面。那我今天现在就以业界的角色，还有实际我们在市场上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来跟各位share 一下我们现在的状况啊，还有OAD的状态。那首先这是我的content，我大概分三个部分啊。那从现在 OAD 的世界上做 OAD 的这个 maker status，再到这个市场上面啊，再看看现在 OAD 的产品是什么啊。那加油，加油。好，那我们看一下可能前面有一些这个演讲者他是从过去 OAD 的这个发展史来看啊。那我今天跟各位share的这个大概就是去年去年所有 OAD maker 所做的部分啊。那这个是Toshiba 跟马自西达他去投资今年要九月要量产，那投库牌没有那他也投资要做 Air。那另外就是 Sony， 他其实就是大家看到这一台这个 AM 的 OLED 我这个 PDA 那这一台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其实它改变了一些的使用啊，因为 OLED 你只要用全白其实是刚才讲的说它其实是 uniformity 还有很多的限制，所以它改变了一些应用。你看它是黑底，它像电视一样，它已经不是像你现在 monitor 全部用白的。好，那这个其实就是它不同的 display 要用不同的这个 software 来应用它会显示的更好。好，那这个是 Sony。 那我们在讲这一台的时候，我们讲讲它是怎么做。其实这台是非常复杂的，这台做出来要亏多少钱？对啊，那长寿它其实它在去年有发展 1.7 跟 1.8 的这个副卡的要博这个，刚才那个宋经理也讲到就博这个 main display 用那这些东西可能在今年会看到了，那 maybe 也看不到。为什么？刚才宋经理也讲了说，以现在的价格要来跟这个 LCD 竞争可能有点困难，人家不会接受你两倍的价格，可能稍微高一点点是不接受的。但是如果今天再用这个 low cam 或者用这个 amorphous 来，大概这个竞争上面会很激烈，大概也很难，大概很难。所以什么时候要进到 AM 其实各家都在看，因为整个的这个 mobile phone 在干嘛？那索尼这个不讲了，因为它是 in-house 的应用，那它可能有一些做法让它 in-house 可以用，那这个是三重的部分。那欧瑞龙他们韩国是很积极的，他也开始投入。韩国其实在去年有非常多的厂商投入在做这个真正的生产。那大家看一下，其实 LG 跟三重其实这两家就是这样子。因为，但是他们很厉害，因为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可以，可能是事前就知道对方要做几寸，因为他在 LCD 也这样嘛，一个就做43，一个就做44或45、46嘛，为了要 demo。但是你可以看 OLED 它也一样，那这台是他在去年，大概去年底demo 的20.1寸的 AMOLED 这其实有跟我们在跟我们这个奇美在拼技术 demo 一样，奇美 demo 是20寸的，20寸的这个amorphous 它在前年2003年，那这个就是要去，这个只是技术展示啦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就是看啦为什么？因为技术的展示不一定能够量产以现在来讲，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有很多的展示其实已经2年了，为什么？已经1年半，至少1年半了其实没有量产，其实它的困难是我后面会再讲到的那你看这个三重它在今年1月4号，这是最近的1月4号，它在韩国发表 它的21寸的 AMOLED AMOLED 啊，那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没有看到仔细，然后说不定真的有一些是人物啊啦或者黑点，现在看不到啊，这个是最近好像发表下一页。那这个是三星啊，它 demo 17寸的 AMOLED， 这个是另外一个方式啊，叫做 laser induced 啊 thermal image 啊，这个是另外一个做 OLED 的方式啊。那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哈？当然它就是要去解决一些啊什么thermal 的这个 thermal mask 的 issue 啦。那去看这个，那这个我们会。这个现在目前比较少人做，只有苏联在跟张总做。那苏联它主要是做材料，好、哦，把这个发光的材料先弄在 film 上面，然后再用 laser 去 induce 它，直接把它 coating 在这个 display 上面。好、哦，那这个是为了要做大。好、哦，那你可以看张总做了多少技术。好、哦，待会我们会讲到啊，张总其实。他没有放弃任何的可能，他每一个都还在做。来，下一页。那这个是 Secoleson， 其实是目前如果以 OLED 来讲是最大的这个好40寸的电视了啊。那但是这个是因为你要做电视，其实你的投入就不需要那么高啊。那其实有很多都是为了要创造市场，告诉你一定要多高的resolution，所以什么的resolution是刚好的，其实有很多是取决于适当的应用，适当的应用。如果你今天的应用要，可能你现在拿到手机应用是很多，但是你常用的就是一两个功能，但是我们业界就为了那个哈，要让你换东西，这样才会有经济的这个效用哈，所以当他们做这个50 dpi 啊，或38，他现在写38哈，据他们自己讲应该大概50了哈。那这个东西哈，就不需要很小的皮手，它可以秀很大。那这个在 IPP 上面就可以撑得很好。目前看起来啊，因为 Epson 是 IPP 的一个 leader 的厂商嘛。所以他也希望他的 IPP 啊，这个 printer 啊，可以被应用到另外的一个 field 去。所以他设定未来他也想做电视的啊。其实你可以看到大家都设定要做电视，大家不想从小的练功的，大家都要先设定那个 target 的这个 market， 然后就往那里冲了。但是这种做法有好有坏啊，啊有好有坏，就是说。他可能一下子就只有那一个，但是那一个要多久我们也不知道。好，以目前来看，其实它有一点困难。好，以目前来看，因为材料是一个困难。好，以 P 的来讲，材料是一个困难。对。那下一个，那我们看看啊，这张我看好像很多人秀过啊，但是这个是 iSupply 的一个预估了，但是是不是这样啊？其实有一些会改变的哈。其实现在看起来就是说，它对于OLED 就是这样会往下啊，那当然可能，好，因为后面的事情没有人知道，因为它的应用通通写在这里，然后是不是会这样，我们也不能完全知道，好，不完全知道，但是所以大家会去做 AM， 好，要去做 AM， 那希望 PM 是不是会这样，好，有时候是不见得啦，因为什么？因为就像我们来看 SPN。好，因为我们认为每一个 display 有它每一个不同的 application， 它最适合的 application 它就会存在，所以你今天也没有完全把 CRT 打掉，它可能好转到某一个地方去，好，所以这中间很难讲，绝对没有要把哪一个打败的，或者说直接把它通吃掉，那也蛮难的，所以就算现在 DMP 那么强，它每次遇到这个，各位回去看好，这个叫 crystal cycle 嘛。我想大家知道，比如说塞口，当这个景气不好的时候，他就会说我要往下打，他就要去做调尺寸。但是其实 LCD 业界的人应该知道说，你那么大哈、哦，要去把它切成小的，其实不容易处理。那时候的溢额的损失不知道多少，不知道。所以这个
每次喊一喊的时候，那个 crypto cycle 就过了，就又起来了，所以他又回去做大的，因为那个换机潮怎么又来，所以那个叫做 crypto cycle 就一金周期，它一定会有淡掉下来的时候，也有会上去的时候，所以你会看到说，当它去从我们去年第三季或第开始它往下打，它价格一直往下打的时候，其实就很多都它要来做小的，所以那个卡尔 STM 快死了，因为它会抢到它嘛，卡尔 STM 会有很强的竞争的进来，但是当这个需求又来的时候，涨价又要开始涨的时候，它绝对不会下来。好，那所以这个很难讲啊，这个很难讲，所以。以 PM 现在的 PMOA 来讲，绝对不想去跟这个 TMDL 进行抢市场。那所以 OLED 其实最好的一个是说，它去回应另外一个市场，但是它是现在在抢，在生存，在弄以现有的市场在做生存，但是它实际上是回应另外一个应用，那它才会扩强。好，就像刚才有提到的。Facebook 或者它是 Lighting 跟其他，好，所以这个可能每一家厂商看的这个方向不见得完全一样，好，那这个好像刚才那个吴伟那个老师哈，庄老师有提到这一个，那是不是这样哈？可能有，但是也可能不大，啊，可能有，因为这个算起来就12亿嘛，对，120亿，好，120亿啊，大概在这个数字的左右，这样。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 display search 啊，这个是真实的数字啊，这个是去年真实的数字，所以你看 display search 啊，给了啊，到第三季，好，到第三季，那它为什么往下打？因为去年主要的应用是在手机。主要的应用是在手机，所以而且主要的市场台湾没有，所以各位很难看到 OLED 的产品在台湾。主要市场其实在韩国跟大陆。当大陆喊了一个，基本上大陆话是也很难，就是这种，只要喊了一个宏观调控，大概2个月后它的效应就来了，因为大家就会缩减支出，所以。那个手机的库存其实是增高的，所以从那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手机的这个产业是往下打，啊，那其实它库存增高，但是下一条其实是我们出的货啊，我们去年大概出了将近800万片，800万这个 panel， 那当然我们其实是有这个 trend 的往下，但是我们在第四季又上来，其实就是另外一个应用啊，就是。MP3，好，所以下一枪。那大家去看一下，就是说这个我来要给各位，大概去年大家的应用大概是这样，就是如果用它的部分哈，其实去年最大的部分还是这个我们叫 AV card， 其实某个区域是不同颜色，好，它不是彩色，但是也有人叫它彩色的，因为大家分不清楚。那黄色这个部分就是真正的彩色产品。当然，如果大家有看过 OLED 哦，我今天有带这个小到大的台子，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这个是因为我们真正在做啊，真正要 demo 客户，真正要订单，所以我们有那个 demo board 啊，直接可以看得到。那这个是 application 啊，所以你看他说，我刚才讲 application 大概这个 subway、main display 跟这个其他啊。那这个 main display 如果照讲，以 PM 是不是做得到？其实做得到。好，那做得到是说，它可能跟 Color STM 是一个很强的竞争，它不是跟这个 TFT LCD， 因为很多的现在叫做滑盖机啊，好，或者会往回去叫做，我也是滑盖机啊，这个我用一年多的 OA， 在这里，这个是很有人打电话给我，所以你看这个是蓝色的。如果你们很远的人大概看不清楚吧，啊，它这个是蓝色有 grayscale， 那你可以看到说它其实是可以是看得到，啊，那这种东西就是主要的 main display 的应用。那这个是滑盖机嘛，我讲这个年轻人很多，啊，都要那个很 fashion 做这种，那这种有什么？就又回到一个 display。好，你现在拿的纯写的是两个 display。好，是一个里面一个外面。那这个就是看它的应用。那所以它也会是在边 display， 但是在边 display 的应用大概不是现在 PMP 的那一种，因为这种 PM 的 OS 不会比 PMP 贵，不会比 PMP 贵。啊，所以各位在台湾大概都没看过，这个都是用 OLED 的，啊，外层外面的 display。那在台湾只有两款，一个是这一款，现在 CDMA 还在用，就是那个亚太的哈，这其实是韩国做进来的，好，韩国做进来。那这个是奇美通信做给摩托罗拉的，啊，这个是摩托罗拉。那这一款其实就是彩色的这个 Sub-Display OLED， 那这一款其实是韩国的了，你可以看现在这很多都在台湾有卖，而韩国几乎这个比较年轻的有韩流，喜欢跟随流行那个韩流的，大概会知道有这种厂牌的。那这个是，其实这个就是因为它有照相功能，所以它 preview 的时候它希望是彩色，它希望彩色。啊，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应用，这个很多啊，但是台湾买这个还很贵，大陆买是很便宜的，大陆买这个很便宜。这个各位可能你们现在我看刚才走进来还有人在听嘛，那一直大家在听歌，就在台湾买一个可能还三四千块，如果像那个510MB 的，有那个记忆体的，那三千啊多少，但是在大陆可能是2000出头，就有了。啊，但是那个也都是台商去做的，其实都是台商去做的。那其实又来了，这个其实是最新的应用，这个也是最新的，因为上礼拜 CES 秀才结束嘛，在 Las Vegas 的消费之间。那这一个它就是它其实有点 NP， 我们业界叫做 NP4 的功能，就是它已经不是听歌而已，它可以看影片或者看照片。好，那它就需要大一点的台子，它需要大一点台子。其实各位知道 Apple 有一个 iPod 的嘛，iPod 出来的 iPod 的那一块，其实它一开始也想用 OLED， 只是那时候 OLED 还没做到那样，所以不能卖给他。那今年这家公司它就是要去跟这个 Apple 拼的啦。那各位可能也会看到这家公司在台湾的一些媒体上。那这个就是它有你可以看到它都有还有一个 recorder 还有这个 micro size 的这些东西在里面。那它最后还要可以把它出这个卡直接插在那个车上面，那你车上面的收音机就不用，因为它 FM 的这个也有了。好，那它可以直接记忆你的照片或者你看什么。好，那当然现在是Portable， 所以 Portable 它不能太大，它现在用1.5英寸的 OLED。 好，那各位如果去看今天的报纸，大概是 Apple 说它的 iPod 的第四 Q 大概卖前一 Q 的3倍，好，大概200万片。那他们就是类似这种，那这种设计亚洲人看不习惯，好，为什么？因为它比较大，亚洲人的手机跟欧美的人的手机不一样，所以以前看 Nokia 也很大，因为他们手大，他们不喜欢那个匹配的按的那个很小，他们按不到啊。所以他们你去看那种品牌觉得不一样，所以你可以看他说他都做那匹配的做很大。好，所以你们在做，如果未来你们有机会去业界要做设计，要播哪一些人就不一样了。好，所以你看他们设计这个匹配都很大，然后那个拿起来其实大大的，好，刚好一个手可以拿得住。好，这个是他们的设计是这样。那如果你要亚洲就没有，所以你看Nokia为什么一直坚持他没有Quick Share，他认为Quick Share不是主流，因为主流是他创造的， 所以它永远是那个我们叫做八派盆，就是直接拿着。你到欧洲还是八派盆，不会看到盆写，就是那个盖贝壳机叫贝壳，因为他们认为主流的那个汤。但是当他在亚洲的占有率一直在往下降的时候，他就回去思考，他就说他也要推出来，因为要盆写。为什么三宋会上去？就是三宋就是进到这个盆蟹开始去发挥。那盆蟹里面，你们在外面看就很多的这种真正的手机嘛，这种平台，所以会有不一样。所以各位不要把，希望各位都有那种创造力，要去把它 focus 在某一些上面。其实小小的一个不一样哦，其实那个市场就不同了。他们预计这个随便都要卖几百万只啊。随便他们就预估卖几百万只，啊，那你去美国去看那个手机的会小，一样，下一个。那为什么我刚才讲说啊，现在 PMO 类的竞争啊，不是跟 TFT 啊，我本来这张你们好像还是有印到，我本来是请他们拿掉，好吧，但是数字你们都不见了，好，那。过去可能几年前大家都认为 OLED 一定要比那个 CarHD 哎，这个 SPN 啊，或者那个贵很多很多，所以卖不出去。一开始一定是这样，所以我刚才讲到说，你今天就算 AMOLED 现在马上切入市场，你可能要很 limit 的出货，因为你是要试验市场。那但是经过几年哈，实际的回流，实际的这个操作，我们才有可能把地儿供上来。所以现在虽然很多的业界都说他要做，我们也都很欢迎，因为单单我们做哈，这个产业就不够热闹了，对不对？其实我们也都很希望做，但是真正跳进来以后，他就会知道说，要真正去跳那个地儿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快，哦，不是那么快，好，那我们。也经过了两三年哈，这样定哈，那我们认为，因为 Mono SDN 的价格大概定了，因为它 IC 它的折旧什么都管了，它就是只剩下 IC 跟材料哈，它的价格大概很难再涨。那它的 SDN 以前也很贵，对不对？那当它下来，所以你们现在手机随便也都是它的 SDN 的产生，大概很少的人还买那个。Mono 的 SDN 对吧？大概很少，好，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认为今年开始，这个现在的 PMO 类啊，绝对跟它的 SDN 有竞争，啊，有竞争。但是 TFT 要下到这种价钱，大概也蛮难。所以市场的区隔，各位可能有时候我们到业界去，已经有时候不管就是。学术上的考量了，我们必须做某些的这个切，我到底是哪一个是我现有市场要的？好 ，OK， 再见。那当然未来的发展，刚才我同意刚才这个宋经理刚才讲，手机的应用是什么？他刚才讲了，2006年是什么32040 QVGA 对不对？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来自于好很多的调查。就是说，而且现在在日本通常都比我们先进大概2年，其实它在市面上很多手机就已经是 QVGA， 为什么？因为未来叫做3G 嘛，哈，还要看这个 moving picture， 有很多是这样，所以他们已经进到了。那真正要去有再小的几，所以还要看到很好的影像，至少都要 QVGA， 好，是32040。但是是不是其他的就会不见？不见得。全世界很大，好，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调查，它虽然会往下带，但是它还是有，连 Mono SDN 都有，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还有别人要用，就像以前的台湾可能先用黑金刚，对不对？再慢慢变扁担，那总是从文明到比较落后的国家，它会这样移动，所以一定有需求，好，那还会有换机场。啊，等等，所以在这个 Mono 上面，它是在往下降，然后再来，啊，这个是128128，然后有12060，那主流会在哪里？17620，
甚至到2017年上面以上的主流才会是3.2024，啊，3.2024，那就是投资。那当然刚才讲到说小的股份其他不用看了，啊，大概最后会万中归一，就是都把它整合到手机。但是那时候手机可能也要蛮大的哦，也会变，也可能会比现在大一点。那会整合进去，在这个时间点，其实业界也都还在谈论啊，因为这个东西，那至少到整合以后，大概会是3.2024。好，所以以 OLED 的业者来看，我们还是会走到这一个，好，走到这一个，可能就是 A 二。但是 A 二刚才也讲到有它的困难，哦，但是一个事情是两面看，有困难你才有机会，看你要不要加入，或者说没有困难你就转到别的没有困难的地方，那是你的抉择，好，哦，那就是抉择，好，哦，所以没有对错，好，哦，只有说你看到这个事情以后，你会看到什么？那他当然他可能没有办法到那里，但是他也可能会到那里。所以才会有研究嘛，哦，各位在实验室或者做研究也是未知，但是你就是要达到那个 target，哦，所以其实业界跟学术界其实一样，怎么共同合作，哦，那其实讲到这个就是说是这样，但是大家怎么合作还是大家相同的人是竞争，那这个是其实是整个政策的问题啦，哦，像韩国就很厉害，他反正他就那两家就拼了，其他不要，但是台湾不会，台湾一定会有很多家，一定会有很多家。好，那这个是我的产品啊，哦，这个就在这里了，其实这个都在卖的产品啊，哦，加一点。那目前这个已经在卖了，那这个就是刚才我秀的说这个1.5寸的部分，哦，那这个也是，那但这个我们有客户，但是我刚才讲过说这种客户不能太多，为什么？因为现在的那种价格跟你的成本啊，其实不能做的啦，现在去做这个会有那个亏钱的那个存在，所以你只能 test 市场，慢慢投，好，慢慢投。那当然另外一个应用，因为 OLED 已经算是比较成熟，而且也比较多，它可以去做这个医疗用。各位都看到，哦，医疗用其实都只有一块，但是用很久，因为它不常点亮。好，哦，那各位去看一下，哦，这个是我们的感觉。那下面就讲这个下一个，其实 OLED 刚才讲过，哦，如果是 AI，TFT 是一块要解决的，那我待会就少讲这一块。好，因为刚才我讲重点已经讲很清楚，那我从 mask 从软件，好，再看材料，好，那这个才会是，好，如果你有兴趣，你要做哪一块，其实都有一点贡献。那 mask 大家看到哈，就是说，因为真正量产就是这样的，就是要实战的，大家看到的就是说，这个是放大了哈，其实这个很小哈，其实放大就这样一条，好，它其实就这样一条一条一条，好，那看你做多大，这个叫水彩，这个比较就适合这个有这个文字档的。那我们讲这个业界讲这个叫 Delta High， 你看它其实就在看购买什么一些东西，它蓝色为什么开比较大？为什么？因为蓝色那时候的效率不好，它就让它发光面积大一点，去做一些 compromise。好，那绿色是效益最好的，所以开的最小，红色就开大一点点，然后去做这种康复，哦，但是这一种不适合文字的显示，它适合图像的显示，所以你去看现在 CRT 其实有很多都是这种一点一点，哦，大概都是这种，哦，那但是如果你今天做小的，像我们在用在手机那个都要50，所以要开这种，开这种掐印机就更高，啊，当然有讲说会有热膨胀啊，会有怎样，这还不止啊。当你真正机台进来去做了以后，你才知道到底有多少因素在里面，啊，因为它跟机台又有关系，啊，那会怎么样膨胀，其实都要去看，所以要去听，啊。那这个
现在是像我们的机台是现在叫三期演示器，就设备在三期演示器。但是今天如果你要做大，大家想说做3.5代6570，那个 mask 是那么大，这个 mask 的厚度是多少？大概是100到150迈，甚至现在有50迈的。你怎么把它架起来，它不会垂下来，因为它垂下来，你镀上去已经晕开了啦，绝对不会是这样。你怎么架？所以其实现在大家都是 reverb 在说我要那个，所以你今天如果真正好，它不知道早上有没有啊？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论文里面，你看奇美买的，奇美说他要买机台，他绝对不是买3.5单线，他是reverb3.5单，但是要对切，他是先对切，那现在不可能。现在做这个会有问题，好，他先对切，好，因为 mask 的就是一个嘛，那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其实有很多人在做改变，那这个就是一般哈、哦，日本人所归纳的大概是这样，去看啊，就是他们认为啊哈、哦，现在这个是过去的哈、哦，但是我想技术是在进展的，过去其实只能做到130个 dpi。130 dpi 以下的七寸以下，然后认为用我刚才讲的那个 RGB 的 Shadow Mask 是可以解决的。好，但是如果要做到200 dpi， 可能需要用 Carbide 的这个，这也就是刚才讲的320/240。如果要做，不如要考虑白色加这个。好，那但是其实电视你看看，它只要50到100 dpi 啊，其实。只要你能够去把这个机构啊设定好，在这个不会下降的话，那其实现在 Shadow Mask 是可以去做这个技术。好，这个 Shadow Mask 是可以做，但是要配合机台，才有机会把它加上去。好，但是现在可能一年的发展以后，其实现在可能有人已经在往200 dpi 上面用这一个方式在做。好，用这个方式来做。好，那你可以看哈、哦，这个是实际上对位是这样。你怎么样让它长时间的生产上面，它的对位还是稳定的？你看这个是，就是说位置啦，这个是我们讲的位置。好、哦，这个是开的 mask， 那你才把它镀上去嘛。我刚才讲它是 straight type， 就是说直线哈、哦。那你可以看到说。原来1小时以后到19小时，你看它其实是有在跑的吧？那你怎么去 compromise 它？好，那现在的 subdivision 其实都小于这个，都小于25迈。哦，那这个你必须要 control 它，因为你刚好对半，它偏移对半还好，如果偏移再多就会跑上去渡到别人，那就是那个 color 就会不纯。好，那这个就是机台，你怎么让它长时间稳定？那对位上面，好，因为对位跑掉就影响，也会影响到你 mask 的这个精度，好，加油，好，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机飞粉哦要去砍破啊。当然现在来讲就是说，希望那个 material source 的温度越低啊，因为我们刚才讲热成长，这个可以降低，这个就有帮助。好，那这个 gap 啊，就是说。你这个 mask 跟这个 glass gap 如果太宽，你镀上去它就会晕开。你要怎么砍多好，让它小于，好，这个挤来一下。然后另外一个是因为越高，受体跟这个玻璃越高，其实它产生的修正力会越大。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家讲说 coating source 哈，当我们讲到那个 source， 现在有两种 source， 一个叫 coating source。一个叫做 linear source， 那这种两个 source 里面 ，coating source 因为它的距离要高，因为它这个是有角度，好，你自己想象，如果你是个一点的灰化出去的时候，你这个你要越高，你才能镀到越大的面积，好，那但是你越高越可能有这修热点，因为它会乱窜，那如果 linear source 它是这样少的，所以它这个 gap 不用太高。好，它电荷不用太高， 那这个叫做说修正也会减少，所以才有机会去把他的出的它。好，那所以我们也要砍脱这个受持跟基板的距离啊，这个要被砍脱。那 scan speed 哈，这个其实我们是写，我是写在这里，但是其实 scan speed 哈，就 scan speed 其实就是我讲的钉钉受持。那这个钉钉受持的 scan speed 其实会跟材料有关，然后你要怎么让它，你是要让它一次就度你要的厚度，还是来回几次就会影响输出的？那你怎么去砍脱？啊，你怎么去砍脱？好 ，OK， 那这个就是刚才讲的，好，因为你今天在度的时候是有金属的 shuttle mask 的，有这个金属 shuttle mask 一定要有一个 plate 撑住它，再是玻璃，那这三个的。刚才讲的这个热膨胀技术是不同的，你怎么去砍脱让它在长时间里面它还能度得好？那所以因为 shuttle mask 有这个因素，好，刚才我讲的它有几个，所以有人就会回去想说，啊，那就刚才说的那个 shuttle mask breathe 好的这个方式，那其实什么叫 shuttle mask breathe？ 其实就是开大口。开大孔就比较不会有这个因素，那比较不会开大孔，就按这个。那用这个卡的，好，刚才讲有耗电，其实还有卡拉蒂的医学。卡拉蒂的里面现在电机在用的，或者 SDN 在用的，是不是就适合我也用？见得。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一开始没有去做这个，因为做这个，如果你做坏了。含咖啡的是要保卫，那所以当你要站稳，你真的对 OLED 这个镀膜等等稳定，你再去做那一个，你所谓丢掉的东西会少一点，否则你又搞不清楚是 OLED 出问题，还是电机出问题，还是咖啡的有问题，对，不知道会 miss 在一块。所以大家在看这个，那这个是一种方式，但是这个方式我现在画的都是 button 你就要有 parfitter on away 的技术，全世界没有几家有，为什么也没有几家敢做，为什么？因为 parfitter 坐在 away 上做错了，连 away 丢掉，那个 cost 还是多少，所以有人就会想要用贴的你要 community它里面你怎么砍脱这个光哈、哦？是很精准的从咖啡的这个透射出去，因为它会有 light scattering 的问题啊，因为你中间是空的哎、欸，各位可以想象吧，因为你中间还有封装的 gap 啊，你怎么让这个光是很准确从咖啡的出去？否则还不是看到的那个 display 是混色的。那我们待会就提到收尾它怎么做，好不好？所以我刚才还会讲说明的部分。那这个好，现在已经很少做，因为服务卡的其实都是现在材料是要开最低的嘛，用这个做会有什么好处？所以以前在做这个就很多人不看好，就没有做这个嘛，啊，那后来这个也渐渐的比较少做这样。那其实你做这个卡米尼林就一样嘛。在我们来做就先做好比较简单的，好，所以我们会去做说这个叫双面化光，其实双面化光其实去做蛮简单的，但是比如说先做制程能不能做出来，这效益还是不行的，因为你两面化光以后它就减半了。好，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其实你就是先去做说，你如果要看你的底，你要反射，你到底这边。你要做差别体，两个要解决的，一个叫做阴极，一个叫阳极。你怎么让你原来的阳极能够反射的好？你怎么让你的阴极，因为它要透明嘛，你怎么去辅助阴极，要怎么样去设计？好，因为现在透明的金属很少啊，镀厚了已经不透明，那个透光率就不好。虽然你的开口率会补回去，但是你的这个阴极的这个透明度就把你撕回去，
所以你怎么样去设计是很重要，这一块其实很重要，对，怎么样做，好，对不对？那我们比较简单，就是说我先不考验，我先看到底能不能做得出来，所以我们会去做这种，就是去做一个 standard， 就做比较。如果我的 device 越来越好，就表示我这个效率，我 device 的设计是可以的。好，所以你可以看说，表面花花就是你原来的金属还是 IGO 啊，阳极还是 IGO， 因为它是透明电极嘛。但是如果你今天要让它全部反射回来，你一定要把那个遮掉，变成反射层。好，反射层透回来。好，反射层透回来。好，这样。那这个就是我刚才讲 Sony， 它其实它是做了它的，因为 Sony 啊，你上去它的网站看它做出来的 CIE， 它是100%。它为什么可以做100%？现在材料就不可能100%。它用多复杂的这个 quality 啊，它当然下面是 TFT 啊，就我们讲刚才我讲宋斌也讲过，就是说它设计那些 TFT， 那为了 compromise， 它用的可能用了4G 以上哈、哦，我们看起来应该是要4G以上，不太可能，好、哦、是2G 或那个那。为什么刚才讲 TFT？ 虽然 TFT 想要做，但是就是大家要配合，因为 TFT 现在 for LCD 的一个部分给 OLED 用，好，就是刚才提到。那你大家就想象嘛，因为它是汤米尼体，汤米尼体我刚才提到，它发光出来以后，它会有 light scatter 的问题，它光散掉了，它怎么去把那一层除掉？那再加一个，因为它封装啊。那这个封装要怎么先封起来、啊、所以它布完 OLED 汤米尼体以后，它其实先做了封装。它做了什么封装？就是我们讲叫 film 的 integration， 可能刚才那个庄教授讲的叫做这个 barrier layer， 有可能有人这样讲，他一直提到 lattice， 其实技术上都可行，但是就没有办法量产。这个其实就业界跟学术界会有一点 gap， 对不对？就可行，但是到目前其实发表很多年了，为什么不能量产？因为做出来的天价，你知道吗？那做出来的天价就卖不出去。那他做完以后，他就做并把它遮起来以后，玻璃对风，对风中间有 gap， 他灌了东西进去耶，所以他的。这个 process 是非常复杂，非常复杂。好，所以这个出来以后，曾经有日本人讲说，这个可能要卖，它是售价的 N， 哎，应该一两千倍要卖这样。如果要从它开始做研发，还有算起，卖那个价格，因为这一台你拿到的时候是台币大概3万块，它是可以放电影的，好，放影片。那我们再来讲设备，就是过去的设备。我看了一下那个朱文锦啊，早上那个刘组长有修这一台，我不知道他是那个哈，那我就不讲了。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个，因为你要注意覆膜哈，覆上去阴极的角度是怎么样啊，还有这个量产要考虑会不会有材料的这个交互污染的问题啊。那再来材料的这个不是因为。各位如果做镀膜应该知道说等于是对不同好镀上去的 film 是不一样的，这个 film 的 property 是不同的，好，所以你可以把它开很快，如果我可以镀10个 entron per second， 你也可以镀一个 entron per second， 出来性质绝对不一样。好，那这个其实原来是用这样的哈，那我也看了一下说，早上应该是清美的那个总经理应该有来吧，还没看到的，他已经把他们想买的那个金爱的电话给各位了，大家参考一下就好吧，其实那个就很大，那这个原来是2个 call， 然后进 loading， 然后跑就跑出来，但现在越来越复杂了，因为大家都要想很大的产能。所以如果你是对照那个中间给你们的在那个录影机上面，它其实是这样长，然后 loading 这样长，那个铅不要很大，因为它玻璃很大， 那现在的镀膜就是克服了，就是还需要去做 test， 好，加油。那这个就是现有的寿司，这个问题没有，因为你要真正去做到量产，才会看到这个东西，因为它的这个是第一代的叫 point 寿司，就是很多点，好，那所以一点上来就一个角度，那集合起来是一个 area， 但是那个 area 一定不均匀，所以用这种的，你上面的 glass 要旋转，才会均匀。才会均匀，你那片子做出来才均匀。那这个会有，这其实有时候会有筛糖的问题。那这个是看材料纯度。那这个是材料就有关，材料的纯度是怎么样？那另外一个就是，这叫linear寿司，就是我讲说，这个基板到这个寿司间的距离会短一点，所以它可以扫过去，镀上去会是怎么样？那通常它会有一个收成一个 host， 那你要去调。好，下一个。那这个是有人讲下一代，那下一代机台，这是德国人在做的。好，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因为各位如果有在做镀膜 spacer 的 IDO spacer 的知道，现在其实在 STN 的 IDO 就是这种设备，它在玻璃口这样传送。那现在想法就很简单，反正我玻璃还是一样长，我就可以镀得上去，那我就可以镀大。那它本来的平台就有了，怎么把它发挥就好。但是它也做好几年，那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这个跟那个 LED 啊，这其实是用 LED 设备的 concept 加上我们现在在那个。如果面材料有机材料在这个镀膜的时候，因为它就想用氮气去砍透那个锐，它可以镀大一点，它这个是下一页，它是用这个小黑。如果你去做 LED 的都知道，德国有一家叫做什么，Atom， 它的这个小黑的技术。就是用这样去镀，那这个是试出来，就是它的这个准确率是不错，但是传统，那现在还没有做到比外实验证，我们都不敢讲它好不好，好不好？那再来就讲材料，刚才那个宋经理讲说，过去可能做不到，现在可能做得到，因为材料的进展，因为材料的效率变好。那所以有一些东西就可以被做到比较 high resolution 在试验上面，甚至未来你在做 AM 的时候也会更好。好，那过去你可以看到说这是 RGB 啊，那当然现在最差的还是蓝色的，因为蓝色其实有太多种蓝，每一个人跟你讲的效益是怎么样，你一定要背上它是什么样的射受标，否则那个讲出来都不太准的。好，那我们这个讲的说，它如果是深蓝，深蓝去配，你才能配得出来好的颜色，那其实目前大概都在这个哎六左右 CP 好像没有，那但是原来我们讲的说未来希望就是有灵光，但是灵光的蓝色也是非常不错，这原来是厂商的欧美，但是到目前我们没有看到材料出来蓝色，但是绿色。其实现在有的荧光材料都可以做到二十几个 CDL， 那这个都是可以用，但是都不是台湾的，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再去努力的，在台湾的努力。那这个就是我们做出来的，因为材料有隐窟，我们才去做所谓的128128，那你可以看到说它的耗电大概是这样。那我们讲的 brightness， 就是说在这个 brightness 上面它的耗电，那你可以看到说其实是不是够，就是以 OA 来讲，好像它自发光因为它的对比度好，所以有的厂商就认为其实就够了，那但是对 OA 对 LCD 来讲其实是不够，这个是不一样，那这种是 standby mode， 它可能就是有这种这个好点。 实我刚才讲说1760，那它的耗电也大概是这种，但是这个是 base 啊，刚才讲过说我的 A 那个 A 要有电压驱动跟那个电流驱动的 IC 是不一样，那我这个是用现成的 LCD 的 IC 量，好，就直接放到我们的 LCD AMOA 上，但是如果现在是用那个科伦的 drive 的 OLED IC 耗电会好一点，啊，但是科伦跟这个 LCD 还是有的比，好，那这个是要看你是用多少的这个 display on 的来看，好像这个它可能150级而已，那我刚才一开始就讲过说 OLED 最好的用的方法是它是黑底，就好像电视出来一样，不是像 monitor 通白的，因为白的是我所有部首都点亮，所以会告诉我耗电，这个是必然，那这个是不同的应用，所以有时候又要去改变一点 user 的这个习惯，他是不是愿意，他是不是能够改变习惯。那除了这个以外，你如果材料进展，你可以用 device 的改善嘛，刚才其实有讲到说那个装修会长说他就方针会有嘛，或者去材料有人用 mission 啊，好，他其实就是好，那这些都是一些改善的方式，那也是很多这个学术单位在做研究的这个方向，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有人去改这个 device 的方式，那这个其实就是光源，尤其是日本它其实一直在发展，就是想要把 OLED 做成一个白色平面光源，现在各位看到都是点光源，好，另外一个就是污染问题就是汞的问题，好，所以为什么大家要做很远的东西，但是那个都是有国家 support 的，刚才你有看到庄教授的秀很多那个，如果你回去看我们的那个里面，其实很多是日本政府 support 的，那因为一层的效率不够，所以他用 stack 的方式叠了非常多层的 OLED， 现在效率可以做到5-60层的问题，但是当他是5-60层的时候，他 IC 的规格就不一样，你必须要去改变。那另外一个就是这样出来一定刚开始它的 cost 又很高，为什么它要来回补，在 chamber 里面你可能要来回补，那这个部分呢要怎么算，这个其实都可行，在技术上绝对可行，但是到业界我们要考虑到这个，所以我们每踏一步可能都要去考虑一点东西，这样。那另外一个大的大型的实验，我刚才讲到 Epson 台阶梯的方式，那其实我们也可以做了，只是说这个做出来，现在要大型化的时候，批量最大的因素还是在材料，其实它的制程比较容易克服，但是材料还不够好，那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说它有几个比较，所以现在有这种热热，那这个是当中在2014年 SID 秀，去年 SID 秀涨价的，但是不见得完全这样，因为以当时的技术的观点可能是这样，所以各位可以做一个参考。那这一个方式目前就是由水润在做了，好，那利用 laser induce 的方式去做，好，那全世界大概 OLED 可能比较少人做，那房中大部分，所以它保持所有的人，他每一个都在做，好 ，OK。那这个就是刚才讲说那个 preparation， 其实你要做 flexible， 你要做它里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平台，其实是 beam 的 encapsulation， 或者刚才庄教授讲那个 barrier layer， 你怎么让它能够不透水？因为所有的塑胶都不可能达到玻璃的规格，你怎么在那里 coating？第一个，你要把塑胶基板先扣住，做完以后，塑胶基板你要怎么再把它封装？你还是要用的 encapsulation。如果今天这个没解决，讲 flexible 可以做出来，大概会是问号。好，那当然有人在解决，但是 像可能刚才讲的 Vitex 它可能要拖十层啊，我们叫做五个 pair 十层，单单卷的一个 duration 就要拖点十层，那这个就不能做，所以那个还在改善。好，所以如果今天真的要去做 flexible， 第一个要解决的这个平台一定要先解决。好，点亮大概都可以点亮，因为那时候没有烂菜的意思，大家都秀给你看没有问题。但是是不是可以那个不做烂菜，大概都不太可能，因为这一个没有解决。好，来加油。那其实我们也在做这一个的，但是也要自己开挖。我们很早就在做这一个，因为我们认为它的平台就在这里。好，这一个技术不解决是没有，那这个只是我们把它串起来的一个机台的模式，就是一边做 OLED 一边去做这个 FIM 的 integration。但是当你做的时候，你就要再去想，其实那个做到量比较一点，因为 FIM 嘛，你现在去镀膜一定是整片，但是你现在做的 display 绝对不是整片，你一定要切，你一切那个 FIM 就被你 cut 掉了，那个砍掉的地方你怎么样去做设计把它保护起来，不然它就会从那里开始再渗进去。好，这个东西讲都很简单，但是都要想得到，不然当你可以 demo 啊干什么，但是当要量产的话怎么那么多事情。好，所以你必须要去考虑这个。好，所以你在做 FIM 的 integration 的时候就要去设计它。那 PM 的 OLED 因为有一个隔离层，就是要阴极隔离层，因为为了要镀膜方便，它是利用阴极隔离层把这个隔离起来，让它不会全面打透、全面亮。那这个隔离层就会导致你镀膜的时候会有高低。那你怎么样再去考虑镀膜的时候的高低，变得 quality 要好？好，那还有可能。那通常会在这里，因为病的性质问题，通常会在这里定。好，那这个就是看技术了。那这个东西都要做到十的负六以下，好，十的负六次方的克，好，然后 cm 平方和 day 的透水率，你才可能用到 OLED 上面。那其实如果以用的品质，这个是可以达得到，但是怎么把它镀的好，镀在 OLED 上面，不一定达得到。这个就是工程技术要去解决。好，下一页。好，所以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是切啊，你切掉以后这里就不见了。如果你是整面没有做一些保护的，那这里不见，它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在这个 penetrating 进来。那 penetrating 进来以后就 OLED。好，那我想我今天就报告到这里了。好，这个是所有现在 OLED。你可能在这里后面要发展技术，你可以一层一层把它叠起来就可以。那最后如果各位没有时间，那个我可以秀一下那个 OLED 给各位看，只要5分钟就好，我只要把电插上去就好了。